你知道我有多久没听这歌了吗？
嗯，大概五分钟。你之前听了一遍。
对对对对 对, 对
是、嗯、
但是这次听之前你知道我有多久没听这首歌了吗？
嗯，不知道。
我得有三四年没听这歌了。
嗯，跟我们有这个聊的主题有什么关系吗？
有关系。
嗯，
每次听到这个歌的时候，脑子里边想起的就是一张张鲜活的脸，就是自己成长道路上的那些大哥们。
可是你混过？
没混过，但是有哥哥，就是一群哥哥，操，罩着我，在我人生道路上给我指引。
但我感觉北京的那个治安状况挺好的呀。
是，所以说吹牛逼呢嘛。
行。
小时候看电影，然后觉得电影里边仁义道义讲义气，然后都是哥哥，就想着在那个学校里边也好，或者在附近那边小朋友里挑一大哥出来罩着自己，然后曾经为这事儿深深的努力过，然后最后呢发现治安实在是太好了，我们活在一个盛世，北京这块挺牛逼的。哎，
你们在北京应该这种东西比较少，我们，我小城市出来的，真的我觉得我们那时候，要不我怎么特别喜欢看，就是譬如说血色浪漫这些片子呢，因为中间有很多就查架的情节，那种时候就真的跟我们小时候就是学校和学校之间的打架那真的很像。我们真的是譬如说我们是四中，然后会跟六中或者是别的五中之间就会有这种帮派帮派之间的打架。
对
gangster, you know?
整个只能有我一个称号。
哎，你怎么把我的出生地说出来了呀？
一会儿会逼掉，会逼掉。
啊啊，对，
只能有我一个称号男。操，
就是那一块，我们家那块地方有个叫的一个，
你自己都把那放，
我讲，人家又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啊，
对不对？就反正是一个小山丘吧。
嗯，
真的挺野的孩子。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城市化建设的还不是特别好，但不像北京这种啊，就是都是高楼大厦。其实我们那边骑自行车往远处走一点，其实是就是。嗯，我记得小学的时候就有那种农田啊什么的还在，然后初中的时候就是那种建筑工地，或者再远一点也可以看到农田。我们那时候选择查架就是选择在别人的农田里，地里。
你们是也是马架吧？
马架
就是得相互去找人。
没有，我跟你讲，没有那么举起，没有那么讲究。
嗯，
就是我看那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什么，对吧？双方
对 对, 对
双方找一个时间地点。
对，
我们这。就是这种呢都是正规军大规模团战，我们当时呢完全都是打埋伏游击战，就是
不讲道义，
完全不讲道义。你看过日本有个电影叫无人义之战吗？我们那就是无人义之战。
无人义之战
一点不讲仁义。就我就亲身经历过，就小时候，就是初中的时候吧，然后呢我跟班上一，哎，说这个说挺不好意思的，跟一女同学产生了一些口角，然后呢哥们儿精啊，就是我当时学习也好，然后对吧，认识的人也多，然后女同学呢，因为我是当时是课代表，我要收作业，她就是反正就是不配合嘛，不配合呢，那我可能就问候了一下人家的亲戚啊，那她可能也对我家的亲戚呢表示了一定程度的问候，
对，
那我们两个就双方就热烈问候起来了。然后在这个时候呢，你知道我也不疑有他，因为毕竟哥们儿在学校里面有人罩着的，我除了在有大哥罩，我还有老师照，对吧？他可能只有大哥照，他没有老师照。
嗯，
然后呢，当时那一天下学的时候，我就特别惊，哥们儿真特别惊，骑着一就是推着一车，我当时觉得就没有上升到那么大的事情，你知道吗？我推出校门的时候，没有， 推出校门的时候，我眼睛尖，这个要跟大家汇报一下啊，我到现在两个眼睛都是 5.2、
嗯、
我刚到校门口我就发现，我们校门口就是一条马路嘛，马路对面站了8个人，
嗯，
都是社会上的，我就说哎呦怎么回事，今天又有查价呢，我的那种好就是看好戏的心理又出来了嘛。我仔细，我一开始还没看到，但我走了2步以后，我发现，哎，就是
你
那8个人旁边，就是站着那个女生。
嗯，
我当时一看就是心思就是觉得不妙。然后呢，我们当时的初中就是特别的特殊，那个地形，就我们的初中总共有4座建筑，
嗯，
4座教学楼，
嗯嗯，
2座在山下，2座在山上。
嗯，
我当时就没有出去。就非常圆润非常丝滑的绕了一个圈就又回到学校里来了，
嗯，
然后把车一锁，然后就是跑到山上，然后爬山，从山那边慢就是爬野山那种爬下去，然后当天晚上回去再敲，就是打电话啊敲人啊，
就是最后没战胜起来，
没打到，没逮住我，啊，逮住我当下，我相信以我的战斗力，我肯
定
就
一定递华子了。
我都那时候没烟呢，反正怎么着就先让人家甩2巴掌，先舒服舒服吧，我再跟人家服个软呗。
然后你说今天正好凑齐8个，然后拿一块板砖开人头，
开我自己头，开我自己开我自己头。
对，
我先开文
具。这种故事都有，其实男生或多或少都可能在那个年代经历过。
我们那边就是最狠的，就是。我们认识的同学，
嗯，
就初中开始出去混，然后后面呢，
嗯，
一直到高中大学，
嗯，
有一段时间比较混得比较好的时候，就是看据说是在我们那儿看了3-4个 KTV 的场子，
嗯
啊，然后呢，
对对，
我相信了，就是虽然古惑仔类似的这种电影啊，
嗯，
其实是90年代出来的，
是，
但是呢，我们真正体会到
就是2000年左右，
而且体会到这种热血澎湃的时候，那就是初中，
嗯。
初中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每个班上所有就是有甚至有的人拿那古惑仔的海报包书皮，
嗯，
每个人都叫山鸡浩
南
什么的，
九龙一凤
啊，
对吧，
这倒没有，这倒没有啊，我们主要是搞这个就是兄弟这片
的，是的，
对，
是的，
但反正就是结帮结派了，
结结派，
就是说然后也自己弄一些这种小团体取个名字什么的，是不是，啊，
红星
什么的，对，
牛栏山
啊，类似
狼牙台
啊都可以，
青岛啊
都可以，
反正
这种我们那边还是有的，然后甚至我们也听过，就是有一些同学朋友，
嗯，
然后他玩的比较大，
嗯，
然后甚至是我们，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进社会了嘛，
嗯，
对吧，
嗯，
然后到大学的时候就其实已经听到有一两个朋友因为打人啊什么东西，
嗯，
进去了重伤害什么的，
嗯，
对，反正觉得生活在中国还是比较庆幸的吧。
所以你听到这歌的时候有想到那张鲜活的脸吗？
我说实话倒没有想到过，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到的脑海里的印象是德彪，
彪哥，
对，
行，
东北狠人范德彪，对
对,
对，
人人都是范德彪。但是真的今天为什么我跟 AD 坐到一起得跟大家说一声啊，今天我们俩坐到一块儿呢，正好是受到了一个启发，在节目录制之前我们刚录了一个关于西游记后传的节目，大家应该已经听到了，在这期上线的时候录完之后 AD 给我看了个视频，是一个俄罗斯大哥挑战极限玩蹦极的视频，
特别硬核。
这个视频为什么说比较极限啊，是大哥呢是一个对痛苦极度崇拜的人，或者说极度向往痛苦的人，他想感受极致的
痛
苦，对，这是一种精神疾病了，对吧，
嗜好。
他把自己的这个双骨给穿透了，穿透了之后把蹦极绳绑在那儿，然后做了一个，
你要跟观众说就是听众说臀部
就是双骨嘛，
啊，你这说的太
文绉绉，
对
对吧，文绉绉。然后这哥们儿跳了一下，我就想做期节目来致敬一下我们身边曾经那些狠人，跟我们小的时候看过的那些狠人的电影，对吧，就是黑帮电影。当然了，黑帮电影我们就不仅仅是聊国内的了啊，我们还得聊聊教父，印度教父，对吧，那个美国往事，纽约黑帮这类型的西方的牛逼的经典的这种老片子。
你刚一说教父，
啊，
我想到日本一个教父，
谁，
内衣教父，
嗨， 我以为你说加藤鹰呢，手指交付。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期节目呢是一个发散性的节目，跟大家缅怀一下曾经黑帮片鼎盛的那个时代。现在好莱坞我觉得黑帮片已经过气了。
嗯，近些年来你好像只能看到盖里奇还在这条路上走着，
嗯，
然后还有马丁斯克塞斯，但他的那个爱尔兰人其实
也是老气横秋的那种。
嗯，马丁斯克塞斯那部爱尔兰人最早的时候是签在派拉蒙的，
嗯，
然后呢就是因为当时的大制片厂觉得这部片子的回收预期是不太看好的，
够
包括他两个主演罗伯特德尼罗还有
阿尔帕西诺乔佩西
都太老了，
嗯，
对市场号召力也不太够，
嗯，
而因为我们如果看过爱尔兰人的观众都知道，
嗯，
他那里头有一大块的钱是用在了把这几个主
演
弄年轻的特效，
嗯，
对，所以呢它整体成本也很高，
嗯，
在过去几年呢派拉蒙业绩也不太好，然后就在这个档口呢，
嗯，
Netflix 他把这个片子就全部给到了 Netflix 来做，
嗯，
然后我们这才在
能看到
网上看到这部电影，
嗯，
啊，
是的，
就像黑帮片纯纯的黑帮片进院线的真的太少了，
越来越少了，
嗯，
好像最近一部有印象的黑帮片就是引起过比较大风波的啊，
嗯，
还得追溯到2000年代末期，都是上一个十年的事儿了，对吧？最近这十年都没有什么。
Manga 有在国内上过吗？
没有
啊，
嗯，而且我会觉得现在的黑帮片在那个好莱坞也好，他们都是做一种变种，
嗯，
对吧？就是比如说掺杂一些其他的元素进去，已经不是纯黑帮片，像我们小时候看到的那种。
它有一些
然后香港就更别说了，
嗯
啊，
有一些已经是做这种黑色喜剧啊什么的。
对对，
科恩兄弟的那些。
对，包括你说盖里奇那个绅士们也是一种类似于旧时光的怀念，都已经中年人了，
嗯，
告诉你老绅士还是有用的，那也说他们老了嘛，对吧？然后香港就更别说了，就在前些天 AD 我们吃饭的时候来了解，我说我前两天看到一个电影是谁演？谢天华演的，
嗯，
然后也是一个香港的讲卧底的一个黑帮电影，是一个网大。我看完电影之后，我惊了，就一群五六十岁的人还在争地盘儿，
然后
扮古惑仔，
陀地，
你能
扎飞人？
靠，就是五六十岁的人还在混社会，天天喊打喊杀。谢天华都五十多岁了，对吧？然后还要演一个二三十岁的那种新丁，刚入道的那种古惑仔。不是，这也太扯淡了吧，就整个电影产业，你说国内也好国外也好，黑帮片可能都是一个没落趋势，所以我觉得得聊一聊嘛，对吧？影响我们那么多，现在古惑仔还在骗小孩呢，
嗯，
我们得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自己成长当中看过那些黑帮电影。
你刚刚说最近的一部有一些影响力的黑帮片，我觉得，
嗯，
追龙应该算一个。
但追龙你不觉得它是一个爱国爱港然后打洋人的那么一个片子吗？它就是咱们说的黑帮变种
啊，那如果你这么说的话，那可能下一部作品可能可以，
嗯，翁子光的那个
风再起时，
对
对，
翁子光的那个风再起时可以期待一下。哎，我还真是挺期待梁朝伟版的吕乐的
啊。小弟我是有幸看过了
啊，
还 OK 吧，还不错，
还不错，
还不错
是吗？
嗯，
能上吗？
应该是没问题的，应该是没问题。
嗯，
片方已经做足了。
我删掉这个问题。
对对 对，
我删掉这个问题。嗯，好 ，OK。然后我们说回这个黑帮片跟黑帮电影。小的时候，其实真的我看挺多黑帮电影的，而且不是我最早，嗯，自己找资源去看，也不是在其他人家，就在我家里跟着我爸他们看。因为我以前跟你讲过，我不玩牌，
嗯，
然后也不会打麻将，
嗯，
最多就会一斗地主跟战金花，然后斗地主玩的还行，战金花一点都不行，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小的时候我们家有一大客厅，然后我爸呢不但是爱抽烟，还爱叫他那群狐朋狗友来我们家打牌，每次打牌的时候就让我去端茶倒水，然后相当于伺候他们吧。然后在我小的时候那个印象里边，我们家客厅总远都是乌烟瘴气的，所以从这儿开始我就特别讨厌打牌这件事儿，或者说赌博这件事情。因为那个时候我妈还天天说我爸，然后可能一输就是几百一千，
嗯，
但是那个时候我爸也能挣。他们除了打牌之外，还有一个是啥？就是在家里边，我们家买了一个那个音响组合。那个时候流行在家里边装什么卡拉 OK， 靠，嗯，就是六个音响之类的，然后有一个 VCD、DVD 之类的。他在那里边可以看一些影碟。我印象中第一次看《英雄本色》就是在家里边看的。那个桥段至今都记得， 发哥搂着姑娘，嘴里边叼着牙签儿，然后捏着那姑娘的屁股，在一个长巷子里边走过去，两侧呢是摆那种花盆，把枪塞在花盆里边，推开门，啊，先是推个姑娘，然后往前又走几步，推开门，人还对他反应着，砰砰，枪打完，枪扔掉，走，拎拎衣服，拽着衣角领子，慢动作得是慢镜啊，
一定是吴宇森的慢镜，
那必须英雄本色嘛。嗯，后边人跑步出来，那个时候是快镜啊，但是一到发哥就是慢镜。发哥转身侧身，
非常
花盆里边，对，拿出一把枪来，咔咔，噗噗，中枪倒地喷血，就是没胳膊。然后再接着发哥再转身走，后边再出来人追发哥，又砰砰，直到最后发哥装牛逼装大了，然后中了一枪，
中了一枪。
那是我对英雄本色的第一个印象。然后再有一个印象就是突然到英雄本色三了，
嗯，
英雄本色三就是
夕阳之歌，
夕阳之歌直升机那一段，操，全都是钱，就那一段也是我童年中的一个印象，就在那个时候，
嗯，
心里边就觉得哎呦，只有发哥能带白微博。
你知道我对英雄本色，因为首先我也非常喜欢英雄本色，
嗯，
因为喜欢英雄本色，
嗯，
我在上大学之前的英文名
啊，
就叫 Mark
哦，
小马哥。为什么叫小马哥？
哦，
因为他叫 Amark
哦。哦，
就如果你看真的字幕的话，他是 Amark， 所以他才叫小马哥。
是的，是的，
对。
他为什么叫那个 Mark？ 你知道吗？这个角色原本定的
是
那个郑浩南。
郑浩南，
对，郑浩南的英文名叫 Mark， 但是他没演，发哥来演，然后叫这个。但《英雄本色》是我自己有印象的啊，就是有记忆来讲，我看过第一部黑帮片，然后那个时候就疯狂的。觉得里边人好帅，特别有型，虽然自己在家里边呢找不着风衣，但是有个军大衣，虽然找不着白围脖，但是有我妈织的毛线的红围脖，然后手里边也没有枪，就拿根木棍，然后去学小马哥。我相信我这个年代的人这样都不多了，反而是八十年代的时候应该是特别特别多的，
八九十年代那时候吧。
嗯，
然后我最英雄本色最记得的那个段落，就是小马哥在多年以后看到狄龙大哥过来了，
嗯，
他想让狄龙和他一起出山，但狄龙其实是婉拒了，然后他对狄龙说了那句话，
嗯，
啊，我不是要跟别人证明我有多了不起，而是
我要
向别人证明
我
失去的我要自己亲自
拿
回
来。我等了三年，我就是要
等
一个
机
会，我不是为了证明我了不起，对吧？然后我不会逼我我不会逼我的朋友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
太爷们儿了，
对，太爷们儿。包括就狄龙那句话我也记得，就小马，你给我的信里不是这样写的。
对，
当时发哥正在那儿嚼盒饭呢，
演的太好了，
演
的
特别好，特别落魄，前脚就是捡地上那个李子雄扔下来的钱，
对，
后一脚就是他是被狄龙在偷偷看着嘛，狄龙埋伏着看他。就当时那种唏嘘感，前边意气风发的他们几人坐在酒吧里边，你被用枪指着过头吗？
嗯，
我这辈子我发誓不能再让人用枪
指着我
的 头。
是，
对对对，那个英雄本色是我看过第一部黑帮片，然后他之后的黑帮片其实有很多，就是发哥的
在黑社会的日子，
还在飞沙风中转，
对，
那首歌嘛，然后还有什么英雄好汉，就好多，他在八十年代的时候演了很多。其实我会觉得啊，
嗯，
七十年代、六十年代是邵氏武侠片的时代嘛，然后等到了八十年代之后，武侠片就没有开始那么吃香了。然后以发哥他们演的那种黑帮的英雄片，其实是传统的邵氏武侠片的一个变种，然后把过去武侠片里边那些侠客搬到了八十年代的那个香港，让他们去做黑帮里边的那些英雄。然后讲的也都是道义嘛，用的也都是恩仇观。你看那些，发哥演的角色，你能想象他是混混吗？你能觉得他是流氓吗？都不是啊，对吧？他虽然就是说做点美钞的生意，甚至有时候会贩毒，
嗯，
但是人是有道义心的。
对，发哥是不贩毒的，
对，不贩
毒，
不贩毒，
李
子雄贩
毒，
对对对。我说他演所有电影里边也有以这产业那啥的，嗯。然后那个年代。应该算是黑帮片的一个鼎盛时期，看了好多，
嗯，
包括华仔那个时候也演了很多，对吧？
九十年代末，九十年代中期，
嗯，
我自己个人很喜欢的一个黑帮片，
嗯，
叫《江湖告急》，是九十年代吗？
哦，两千年，我最喜欢的林超贤电影就是那个，
太邪典了，
太
有意思了，那个
歹搜， 雷兹姆兹，我千当年千里送嫂，为何月下读春秋、啊？
你的粤语真的好差、
啊。然后你不用学台腔跟我说话吧？你那么台吗？
对，就他中间，你真的好机车哦。然后他中间有几个段落，譬如说是那个，哎，那个乌鸦扮演的人叫什么名字？
就是他那个保镖，
他那个保镖
叫
其实是爱梁家辉，
爱梁，
他是个 gay。
那个电影后来我觉得特悲凉。就是他叫江湖告急嘛，然后他讲的是什么，就是传统的江湖道义没有了、传统江湖道义还在讲的人是曾志伟，但曾志伟在牢房里，
对，
外边的所有人军师觉得跟谁做都是买卖，都是生意嘛，打份工嘛，跟谁都一样，
甚至军师自己也不
信这个，
不对任何人忠诚，
对，只对钱忠诚、然后他老婆呢，还有他身边的一些朋友呢，他老婆当然对他是爱啊，也不是讲道义的、他身边那帮朋友也都不讲道义，然后他觉得对他最忠心最讲道义的那个人也不道义，是因为那人是个 gay 暗恋他，也不是因为江湖道义忠诚的，就是江湖传统的那些信守的价值观都没了，只有在牢里的那个曾志伟还傻傻的守这些价值观道德等等等等。
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个场景是梁家辉和对方的老大在一个那个茶楼里面谈事情，
对，
然后只有他们两个在谈，其实有一点点像今年的那个《唐探三》的那个场景，有没有？但他那里面就特别戏谑，就是他们谈得很激动的时候，结果对方老大心脏病发了，他又不能让他死，然后变成了你在紧急救他，对。然后门口的人以为里面已经开始打了，然后双方大打出手。
对对对，后来好像通过电击还是怎么样，把他给救活了，心脏重新跳动，赶紧叫救护车把他送走。那片子特别邪，但是我觉得最神来之笔的地方就是
秋
生
黄秋生的关公，
关公来了，
郭震果然，
而且关键还问他，就是那你平时不显灵，你干嘛这时候显灵？做神跟做人是一样的，你要是每天帮人忙，人不觉得你灵，时不常的帮一下，
人家就
觉
得
你
很灵，
所以时不常的我要处理一下，这次就，然后军师说。算你讲的有道理，我无话可说，靠。
然后中间他有一首片尾曲我特别喜欢、然后我找了很长很长时间
找不到。
我后来查到了那个片尾曲呢，只给那个电影做了那么一小段。
但是后来我查到就是噔噔噔噔噔噔，就是这个歌我其实找到，但是他结尾的那个噔噔噔噔，那个我真的找不到。
你刚刚对，反正你哼唱的
好像就叫送别还是怎么样？
对，
现在的话我不知道改成什么名了。就这个曲子只给那个电影做过，
就特别好听，
特别好听。
因为最后是，梁家辉和吴君如他们一对夫妻面对那个新的小混混的刀斧手，
对，
那小混混要砍他们，然后梁家辉。因为他中间很长一段时间他和吴君如，因为梁家辉是不能生育对吧，
不是，他那边解释说吴君如觉得他们做太多亏心事
导致不能生育，然后呢中间其实两个人有，然后梁家辉又有一些别的女人啊什么的、两个人其实有一些心生芥蒂，然后在最后的时候其实是他
夫妻共患难，
拽着吴君如的手逃跑、那段然后又是一个慢镜，
超浪漫，
特别美，
超浪漫，
我好想有人这样牵着我的手。
那个剧就是那个电影，其实给我最重最重的感觉就是那个音乐在响起来之后，有一种特别强的宿命的无序感，就是会发生什么，下一刻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们还在对伦敦的那个刚买下来的旧居，就是他们以前在那儿住过、这次回去他们新买下来了，就展开对未来新生活的向往的时候，一个黑洞洞的枪口就给他们了，对吧？就这个东西可能是2000年代左右，我觉得啊。就是最好的一个黑帮片了，
真的，如果大家没有看过的话真的去看一下，
因为无间道它不是黑帮片来的，然后黑社会其实我觉得某些层面上面来讲也没有它好，
黑社会有点政治片的感觉，
对、
嗯、
政治惊悚片，尤其第二部，然后还有一部黑帮片，你要说90年代末期的话有一部是我觉得也是革新的，就是我们现在讲到的江湖告急，我指的是它某些方面跟我以前八九十年代看的黑帮片不一样啊。还有一部也是不太一样的，另外一个角度跟林超贤也有关系，就是他和陈嘉上一起导的《野兽刑警》。那个《野兽刑警》讲了一个跟黑道关系特别好的警察，对吧？然后发觉自己的这个黑道上边的大哥朋友跑路了之后，他的小弟篡他的位，还试图染指他那个好朋友的女人，然后操忍不住了，为了江湖道义。黑跟白之间那条线没了，一边吸着毒然后一边拿着刀去追砍，就这么一个，那个结尾我印象特别清楚，黄秋生就已经跟丧尸一样了，是不是拿着刀，粤语应该是我来问你土丁瓦， 是追那个叫谭耀文是吧？
嗯，
形如丧尸，靠，特别。
下次就是到粤语部分就直接说普通话，
下次就换你。
对，反正如果说这个的话，我觉得真的一下子就打开了很多思路啊，就譬如杜琪峰的。那个枪火不说了吧，枪火、放逐还有应该他应该是三部曲是吧。
我其实觉得杜琪峰做最好黑帮片是另外一个，不是，哎，那不是杜琪峰的，那是韦家辉的一个字头的诞生
啊。但那个我觉得就有一些也是有些邪点的，
邪点罗拉快跑就是抄的他嘛，对吧，就是选不同的方向会产生什么样的方向的变化、
嗯、
对。然后三部枪火放逐还有一个是啥，好像只有两部，后边还有一个是什么、
哦、那可能文雀、哦、文雀不是，
文雀不是，文雀还是一个浪漫的片子、嗯、对旧香港的一个怀念嘛、嗯、不知道。反正黑帮片其实你要让我分的话就是说几个阶段，开始那个阶段呢就是刚才我们说从武侠片来的黑帮英雄 片这么一个时代、
嗯、
然后到了九零年代左右呢就开创性的出了一个枭雄片叫掰豪，吕良伟主演，麦当雄制作的、
嗯、
哎，那个片子也是不得不论，三个多小时时长，应该是香港最牛逼的一个黑帮片了。
然后后面是出了武义探长雷洛传，
武义探长雷洛传还有上海皇帝。
对，然后我们马上也会看到金钱帝国，其实讲的也是那个时候的。
金钱帝国就是他讲的可能还更戏谑一点，他把曾志伟他爸曾启荣那段给拍了、
嗯、
金钱帝国的男主角不是陈奕迅吗，陈奕迅演的那个角色就是曾志伟他爸，包括他那儿子不是自己亲生的，自己当绿帽子那儿子在片子里边名字就叫阿伟，我不知道王晶为什么要这么拍，明明都是很好的朋友。
然后下一部那个
二要上，
对，他叫四大探长嘛。
对，就我感觉王晶好像一直钟爱这个那个年代的故事，他就钟爱俩系列，一个是旧上海，一个就是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香港。
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是在于说你、
嗯
拍现代社会或者说九、
嗯、
就是回归之后香港如果再加上黑社会的话不太好过审。
嗯，是的，不是，我是说他就钟爱那俩，你想从几十年前他拍那个千王斗千霸、
嗯、
讲就是谢霆锋的爸谢贤四哥好像叫龙什么、
嗯、
那片子里边我忘记了，就讲罗四海，讲他的故事的时候就发生在什么年代，他好像一直就沉迷于那个年代，包括恶战也是。
那是他年轻的时候呀。
是的，是的，或者说他向往的时候跟他年轻的时候这两个时代。然后现在我会有一个想法，这几年就关于四大探长，关于这个
太多了，
太多了。
对
对，
就其实那个风再起时是、
嗯、
梁朝伟和郭富城主演的，
对对，
然后翁子光导演，然后其实演员阵容也很强大，
很强，
也是挺有风格的一部电影，
嗯、
讲的也是，虽然他
四大探长
换了那个化名啊、
嗯，
但其实讲的也是四大探长那个时候是，然后一直讲到廉政公署成立，廉政公署成立的那个头，在那个里头是许冠文来扮演的
啊，
嗯，
许老又重新出山了，那还挺的，
中间有一段他很长的一个独白的镜头，就是很、
嗯、
还是相当不错的，非常值得期待，
是、
嗯、
是。然后在枭雄片之后紧接着进去的我觉得是古惑仔的时代，
嗯，
然后包括我们除了大家都知道的古惑仔之外，其实刘德华在九十年代后期的时候还演过一系列的龙在江湖或者说龙在边缘，他演的也是小混混，对吧，那个小混混的角色其实是和古惑仔年代差不多的，然后讲的故事类型可能会有些不同，因为华仔他毕竟是一个特别特别知名的形象，而且他人的外形又比较正，他没办法做那种真砍人等等等等那些片子，一般以他为形象讲的要不然就是爱情片要不然怎么样，但他讲的也都是就是江湖上的故事。然后古惑仔之后其实黑帮片就变了一个样子，到了大概2000你看到就像是林超贤他们这种黑帮片的变种，或者说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政治片
黑社会，
甚至我会觉得
他们讲的很多是
嗯
社团内部选举的事情，
对对，选举的事情、
嗯、
对，所以你说黑社会三就一直没消息嘛，
对
对吧，
但我真的很喜欢黑社会的那个片头的那个配乐，
啊，
云公音，
云公音，罗大佑
做的、嗯、
对，而且他开头那个鸿门三十六式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也惊了，原来还有这么多讲究，要从清朝开始讲，
是是、
啊、要从明朝开始讲，然后少林五祖什么的。
我那里面最喜欢那个人物你知道谁吗、
嗯、谁，
游泳演的 某个某官员、
啊、石厅长，
嗯，
石厅长，我跟你说石厅长太牛逼了，就拿捏
就直接拿捏了。
黑社会二，
黑社会也要爱国。
对，不是黑社会二，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没看出来，当我看到第二遍的时候才发现，原来结尾那个石厅长带着机密仔走的那条山路就是黑社会二开头机密仔带着那些大陆的政商走的那条山路径都一模一样，所以机密仔一路走就脸就越来越震惊。然后他跟大陆政商举着伞在开头那场跟停下来说这边要有一个高速公路，怎么未来会怎么样，这儿要建一个什么，就这些话石厅长到结尾的时候给他领到同样的位置跟他说啊，这边都批给你了，然后这边你可以说、
嗯、
为什么机密仔那么震惊他走这条路，因为他发现原来自己的一举一动
全是被监控，
全被监控，而且这件事儿早就在这次选举之前就开始了，所以他才感觉到无力。包括最后打石厅长的时候，之前我还讲过，就是他打石厅长，明明挥拳的是他，挨揍的是游泳，但游泳站倍儿稳，他呢越打越脱力，最后倒在地上，然后游泳把眼睛，谢谢合作，
真的牛逼，
真的牛逼。那个片子就是会告诉你你玩什么玩啊，
你永远玩不过某些，
对，你永远玩不过，对、
嗯、
而且他会告诉你，就是我们需要的不是别的啊，我们需要的就是你们不存在是不可能的，
对，
我需要你们存在，但是不是不给你们生存，你不能搞得很过分，而且在某些事情上面你要协助我们保证香港的繁荣跟安定长治久安，就是这个概念的理解，我觉得是超出一大票香港的导演跟这啥的。是啊，我们传统意义上面来讲，黑暗是不可能不存在的。但是
水至清则无鱼嘛。
对，但是如果黑暗能够受管控，其实也是一种生存之道，而且是一种维护社会秩序在正常运转的那种方法。尤其是像香港那样一个，就是自由经济市场这样一个社会，它如果想正常运转的话，没有黑色是完全不行的，对吧？哎呦，这一下就说深了。
嗯、对，
黑社会三之前流出过一个传闻，叫后生可畏，好像是讲机密仔控制了这个社团很多年之后，然后又要有新人出头之类的故事。但是我在想，新人出头能干嘛呢？前两年有一片子叫《太爆太子太空舱》，看过吗？
没看过。
哎，那前边那前缀名叫什么？前边那名，太爆就是人太多挤炸的意思，太子是一个地名嘛、
嗯、
太空舱就是那种胶囊房。然后那个片子里边有一个年轻人住在胶囊房里边，根本就没有买楼的希望跟可能性，但是他这辈子有一个偶像就是陈浩南。那片子应该是2017还是2018年的，他喜欢陈浩南，所以就留陈浩南的发型，还在身上纹身，穿陈浩南类型的衣服，还要拜社团。结果他进了社团之后，社团让他干嘛呢？让他绑一身的 iPhone， 然后从楼后关口，对，要不然就是带好几桶奶粉，对，然后往这边就走。然后好不容易他说，大哥，我入黑社会我是为了砍人啊，我是为了打仗，我是为了抢地盘。好，给你一个任务。给他一什么任务？让他帮这个市委议员，让他去帮议员去推开这个来游行的民众。然后他戴着黑超眼镜把人一下下推开，哎呦，他觉得这个好芭比，好威风，好像黑社会。然后议员想要感谢他，因为他做的特到位嘛，他结果他把议员也给推出了，结果议员直接撞到了一辆公交车还是出租车，议员脑上就重伤了吧，我靠，那是一个喜剧片，蛮有意思的。但是你就想，这黑社会时代已经过去了，对吧？
嗯
嗯，刚才一聊黑社会的片子，发现咱俩看过挺多呀、啊，香港的。
香港确实很多。
对，
然后其实香港还有一部和台湾合拍的
黑金
那个也是特别有意思。
黑金尺度是真大，
他是把台湾那些政治的黑暗面全部都给抛出来。当然了，中间确实有一些是很扯的部分，
是真的，那边把人吊起来用鸡追然后狗咬之类的。
但是我相信大家如果就是现在都玩微信嘛，
嗯，
中间有一个那个很著名的表情包，就是梁家辉在跟一些富商在谈事情的时候，就是我话说完，谁赞起谁赞成谁
反
对，然后就有个真的傻逼就站出来就说
我
反对。
嗯，那个傻逼就跟刘德华他们那边约好了嘛，
对
对吧？然后，但是黑金那个开场，我最早看的是优酷上边，优酷早年它没有分级嘛，
嗯，
对吧？然后也没有版权，都是盗版，都是完整版。开场的时候就是李立群刚从那个浴池起来。 然后他盖了一块布在自己身上嘛，那个布一上一下动，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后来我才明白是为什么。操，我也是惊了，就当时麦当雄尺度真的是大，你从神港奇兵到黑金，黑金是他最后一部片子哈，
嗯，
之后就做房地产做酒店去了，也是一个奇人。然后正好说一嘴，就是黑金那个片子有一个我印象特深的镜头，就是一群大佬在一个浴场里，梁家辉呢一边喝着茶一边跟他们聊天。现在台湾啊，这么多议员里边有两成是我们的兄弟，我们不如解散所有的政党，我们成立一个新的党，让帮会兄弟们都起来，用不了几年我们就是最大党，我们就是执政党，到时候哗跑你冒个头来讲话，对吧？那段特别鸡，但是那话说的确实是真牛逼啊。那片子，但是那片子我也会觉得有一点点差的地方，就是李立群跟梁家辉，包括梁家辉那个老婆，甚至连吴晨君演的都特别好，但是华仔在那部戏里边是有点失彩的。
对，刘德华
演的太正了，
而且他后面就是开始乱站起来的时候，
嗯，
戏他的戏其实拍的非常乱，
是，
而且也很失真，就是我记得几场追逐戏，那就拍的太假了，就不好看了。
是。投资额所限吧，可能也是没钱去做香港嘛，毕竟又不是像神港奇兵那样几个人就是啥。但是那是台湾片，台湾的黑帮片里边我觉得比较牛逼。后边台湾你要还讲黑帮片的话，可能在他之前台湾体系的我会提一部大家可能不认为是黑帮片的，但我觉得也有出镜，就是孤零街少年杀人事件。他其实有点黑帮片的影子，
他讲的其实也是
类似大院子弟阳光灿烂日子
那样，早期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他们长大了就是那些黑帮嘛，
嗯，
对吧？
我前段时间看了一部台湾的早期的黑帮片，叫《少年 A 安了》，
嗯，
那部片子资源其实挺难找的。但我看
是不是那个谁，那个陈国富他们参与的那个？
应该是。
我好像之前有了解过这个片子，但是不多啊。
不是徐小明做导演，
啊，
徐小明做导演的，
啊，
高杰应该在这里头第一次
演戏，
然后中间
高杰
还有那个有一个在酒吧里面的段落，
嗯，
林强和罗大佑在上面就当是
驻唱歌手在演出，
他这种拍的就是很乡土的那种台湾黑帮，然后反正都没有什么太多的好下场的那种。
是。然后最近一部台湾有影响力的黑帮片，也不是，台湾最近几年黑帮片也挺多的，
有角头啊，大头啊，
甚至还有那个 Manga，
Manga 是的，
对，也
是,
也
是。但在之前黑帮片里面，我觉得侯孝贤导演的那个南国再见南国，
嗯，对对，
讲的也是黑帮
片，一路顺风也不错呀，里边还有纳豆，
啊，
一路顺风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黑帮片。但是现在台湾做黑帮片也基本上都已经变种了吧，对吧？然后最近我们看到那《同学麦纳斯》里边好像也有点黑社会元素，但其实讲的也都是黑金政治。
对，
台湾片毕竟一直都是这样子。我还记得《国仔》应该是第几集啊？就是有何润东那一集，
嗯，
到台湾，然后因为雷公什么的死了，雷公子回来了。然后山鸡还要去选，想争这个竹联帮的大佬等等等等的故事。第二部里边其实也有类似故事，跟丁瑶的那段，
嗯，
就也都是讲台湾是一个黑金政治，然后把控了整个台湾省这样一个情景。
就《古惑仔》到后面，其实我觉得山鸡是最牛逼的。
哎呦，
他能撬动资源是最多的。
他能撬动，但是当然得这么说啊，就《古惑仔》的漫画跟电影已经完全是两回事了。
嗯，
陈浩南跟山鸡在漫画里是决裂的，包括丁瑶还为那个救山鸡还委身出去，然后山鸡跟他有决裂等等等，就好，反正一定是得把电影跟漫画分开来看。然后电影到最后，别管山鸡再怎么牛。请记住他第一句那个台词，
我大哥是陈浩南，
陈浩南永远是我大哥，嗯，人家是哥哥，人家是魁，人家小魁知道吗，小黑莽汉，人家是那个及时雨宋江，靠，哎呦我天哪，就是小的时候其实看到这些片子真的就是向往的东西会多一点，
嗯，
而且 那个时候想往发哥，只是觉得英雄好汉，还不觉得黑社会是一个牛逼的地方。看到古惑仔的时候，真是觉得混社会是一特屌的事儿。然后我那个年代有哥哥有姐姐，然后他们呢都会看古惑仔，而且偷偷的看，然后糊弄我们这些小孩，包括人家叫我们就叫小崽儿，对吧？或者叫小逼，就在路上遇到我们这样的，我们也被人截过道，是吧？然后我们也找大哥替我们出过头。那个年代你敢说基本上80%这种在街面上边染个黄毛骑个自行车然后手里边不知道拿一个什么破纸包着的到底是刀啊还是桌腿啊那种东西的人都是看着古惑仔然后突然之间就心生向往
是
如何如何。我还认识一个我认为他算是混过社会的我们初中一个同学一个姓王的同学个子长得可高了。我们上初中的时候他应该就得有1.7-1.8米当时我们大哥特别瘦然后那哥们儿其实比我们大2岁中间留过2次级后来在上到初2初3的时候就因为打架什么的他就离开了学校嘛哪一年应该是我下届的一个学弟上大学那一年他跟我考同一家大学然后我呢见到他然后发现他宿舍里边是那个同学他们俩分到了一个宿舍他好像中间就是犯过什么事儿啊回到他们那边然后又重新上学去了跟了我下届的同学就相当于蹲4年然后上了那个大学也不知道他家里边有点钱肯定是给他运作了然后要不然的话也上不了等到了那个这么说是不是有点不太好但是无所谓了但是我那个同学跟我说就是这哥们儿呢基本上平时不在学校在学校的话会在学校里边他们宿舍里边开牌局然后最多的时候赢过他们隔壁宿舍一个人4万块钱赢了4万块钱然后隔壁宿舍那边就是把他父母什么的还给叫过了然后跟他这边来折腾就是这个事儿反正是挺牛逼的然后这可能是我认为、我认识的一个算是社会的一个学生吧这些年基本上没有任何交集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干嘛下场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就两种结果一种就是能干出这种事儿家里又那么有钱的又那么有关系能给他送进还可以的大学的这种就是要不然就人家可能走上了人生的一个新巅峰是吧在当地干点什么事儿要不然呢有可能就犯更大的过错真进去了或者人都没了也说不准
我们那边能知道的有几个就是我们大学的时候我不是说他们在看场的吗然后那个时候在 QQ 空间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会发一些那种类似像这种朋友圈之类的东西叫说说是吧然后那个时候看到比较震惊的就是他在上面卖
对
啊然后后来也是遮了大部分这种小时候混的就是
但你这种混的太过分了就有点是真混
但
你这个是
对就是因为我小城市就是这样子你要是混你就得混出来你要一般你混不出来的基本上高中也不会读完然后你就自己去找营生去了然后你要一直混譬如说真的混到大学那你又混了4-5年那就是往大了混去了
是我小的时候像初高中认识那种自认为自己在混的不喜欢上学的学生还是有一些的还把我们班的班花然后给摘了然后我们班的班花天天骑着他那个天天坐他那个小什么铃兰那种摩托就是那种小时候很流行的那种、对那种铃木的那种摩托的后座天天走现在那个班花做了幼儿园老师我们还有 QQ 当然我一年也不上几次 QQ 但每次都能看见他还在发 QQ 空间的照片然后那个男生早就不知道去哪儿了哎呦总之就是你身边可能说在我们这个年代肯定或多或少身边都会有这样的朋友或者说这样的同学哪怕自己没有多深交的也会知道有这样人存在你看他的发展或者说时间过去这么久我们也都长大了都走上社会都这么多年了我们都成了社会人了然后你回过头去看当年的那些社会人其实普遍真正的能到现在出人头地的少之又少哪怕是有一份正当职业的都少之又少
啊，这当然但我首先是觉得我们看到的这些啊和我们就是看到黑帮片里面的那些还是相差很大的
相差很大
对
咱们这些应该就得聊学校江湖了林岭东那个
是但是在那个古惑仔之后我们之前不是提到枪火这部片子吗
枪火
枪火这部片子给我的冲击特别大，因为之前看到的你无论是古惑仔然后英雄本色也好，喋血双雄也好，动作戏在里面占了非常大的比重，或者说它运动镜头特别多，但在枪火这个戏里头非常克制。杜琪峰在里头有几场的戏你可以看到，譬如说两边搏火，然后他的包括打的子弹也很少，
对，因为那个戏就没多少预算，每颗子弹都有数，不能允许他出错几条。
而且中间因为他们一个比较大的情节就是几个黑社会的保镖要保护老大，那时时刻刻保护老大安全，那么老大去公司谈事情的时候那几个保镖就在走廊上面百无聊赖，然后踢小纸团的球，
对，
然后那个场景你会觉得特别的真实，就很有意思。
是
而且那几个保镖呢每个都穿的是黑西装黑西服，就跟古惑仔那些穿着奇装异服的那个就已经拉开差距了，就真
的
是因为古惑仔你一直会觉得他们是青少年，
嗯，
然后到
大佬身边的
枪火这边你就是真正觉得啊，
上档
次，真的是一群黑帮的人，然后跟美国的那些看到的黑帮片是接轨的了。
对，而且那个讲一好玩的事啊，我小的时候在看枪火之前看另外一部片子，是王晶导的，那片子叫什么我忘记了，总之是有江华还有另外一个演员要保护，里边还有神雕什么的我忘记，是一喜剧片。
嗯，
江华他们在保护那个人的时候呢就闲得无聊也是站在门口然后踢纸团，先开始是指甲盖大小的纸团，后来变成拇指大小，然后变成拳头大小，最后变成得有一个菠萝那么大的大小的那么一个纸团。我开始不知道，我那个时候不知道这是什么意义，就觉得好笑，后来看完枪火发现是什么致敬，就是他妈恶搞枪
火是。
对，枪火确实是在那个年代里边挺独树一帜的一个黑帮片了。
杜琪峰的黑帮片你不觉得都挺独树一帜的，
都挺棒的，
嗯
啊，包括就是后来他讲的那个黑社会甚至能让你知道就是香港黑帮体系是怎么样的。然后他里边让我最震惊的第一部里的那句话说，人家何连胜选化世人比你香港选还早一百年呢，
是
对吧，是确实早一百年，对吧。
其实咱们聊了这么多，我们落了一个，
哪个？
我们落了一个特别有名的黑帮片，上海滩呢。
哦，对对对，但那是民国时期的了，
但这是民国时期的，但也是香港拍的，
嗯，
然后乃至我们推到近年来国内的那个罗曼蒂克消亡史，
对对，还在讲那段时间故事，
那个黑帮片是拍的太
对，
太有格调了。
哎，你要说国内拍的黑帮片我可能就得不说电影说电视剧，
电视剧121枪杀大案类似这种，
对，对，你看过那个叫大潮中的枪声吗？
具体名字可能记不太清楚。
曾经有一次啊，就是我提过就是乔四的名字，
嗯，
然后之前
东北乔四，
对，然后之前有人跟我说乔四就没名是个假人，然后怎么怎么样，我就立刻驳正了他，我说怎么回事，我说你可以看看91年由黑龙江省然后公安厅赞助出的一个电视剧叫大潮中的枪声，那部片子的名字呢也可以叫乔四落网记，一共11集，是由黑龙江省当时时任公安厅厅长谁谁谁签的那个，就是写的提的字儿啊，大潮中的枪声是他提的字儿。那部戏就改编自真实事件，讲的是乔四落网，您自己可以去查，就这个东西是有案宗的，就是乔四这个人确实存在，而且当时犯的事挺大。然后这是一种，但是那个片子其实拍的很一般啊，一共10几集，好像 B 站上面就能有，大家就可以去看。我要提的不是这个，
黑洞，
黑洞，黑冰，
黑洞，黑冰真的太棒了，
对，太棒了，就那个年代。包括征服，
对
对吧，
刘华强，
刘华强
这瓜保熟嘛，
对，然后关键天道那部戏
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
你这是流氓知道吗？但是让我印象最深的真的就是天道里边那个王志文演的角色，那个角色他是一个已经入佛门但是大骂一声大吐一口然后就离去的人，他跟那个方丈还有一段缠辩，我觉得真不是一般的编剧能写出的那些台词。然后你再说那个陈道明老师，他黑洞演的那个角色，他自己还要戴上个手套然后打开一个密室，就这种故事我觉得香港都弄不出来，就是他是一个全眼通天的人物，香港格局太小了拍不出这么大的故事， 他们只能拍出就武义探长在他们看来已经是顶天那么一个存在，呼风唤雨在这么一城市。这个片子就是你真看黑洞那片子，你去看看，就是黑暗的远超你想象。什么叫黑洞啊？至黑之黑叫黑洞嘛，对吧？看不到一点点光亮的叫黑洞，还有黑冰。
之前有那些，还有几个那种枪杀大案系列嘛，
天子一号案
啊，还有什么白宝山、
那个，就是那
个
嘛，
对
啊，白宝山案当时还是北京那个公安厅长就是督办的嘛，包括那个解救吴先生后来改的那个电影。
嗯，
他当时解决吴先生那个案子也是白宝山那案子，然后那个一个人，然后他们去破的嘛，当时弄的这个事儿。哎呦，北京的故事在那个时候挺多，好像我想想还有一个，哎，这次那除暴，其实也说明是就是九十年代的时候很乱嘛，
嗯、是
对吧？
但除暴是拍的差点意思，
对、
啊、票房挺好、啊，
但除暴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儿，
嗯，
除暴那个里边男主角。不是谁着那男演员特别喜欢的，不是吴彦祖是我，还有一个，
我疯了，
就是那个王千源
讲这些疯话。
那好，王千源、嗯，王千源演的那个角色的原型，啊，
是谁啊？啊
，OK， 就是王千源演的那个角色的原型非常牛逼，大家可以去查一查，
嗯、
对吧？这个是挺硬的。然后再想国内的话，其实你还能提一些。我会把梦开始的地方，然后阳光灿烂的日子、
啊、
还有就是与青春有关的日子，我或多少都算进去，因为他其实讲的那些东西就是你说他们那些大院子弟什么
玩主蛮主，其实也算是
当时的黑恶势力。
黑恶势
力，
对
对，当然他们不打打抢什么、当然也可能
也有
拔
份儿啊，
对，但是那个剧里边不出现嘛，剧里边都是为了义气、
嗯、
大家相互之间看不份儿。是吧？然后给这个喝醉的晚上来点火药味儿、
哎。你真喜欢阴三儿
啊？嗨，被你发现了。
然后呢，就是说，你别看我啊，我就说我是北京人嘛。
嗯，
就你们北京讲北京，就是也是玩主这一批的，有天商、天际、天绝。
对，天商天
那三本小说是写的真牛逼，
写的非常牛逼。
然后中间我记得一个特别，因为我是也是小时候看的啊，我中间有一些情节也记不清楚、
嗯、
但唯一记得是有一个大哥，他是最后脑子被人砍了一半，但是他在快死之前还给他们老妈拨了一通电话、
嗯嗯、不是砍了一半，是刀砍进去了
啊。对，
然后天上天之前我曾经聊过血色浪漫嘛，血色浪漫那个剧里边就是，或者说我当时还读过小说啊，当时读小说的时候，
都梁那本小说我是
对
通读，
但是都梁没去，不就是他不是北京人？你就想他当时怎么写出？后来我也查了很多资料，人家说可能都梁被下放期间，
嗯
啊，跟他一起生活的有北京的这些大院子弟，跟他讲了北京的这种故事、
嗯，
然后等等的。然后还有一个好玩的事，就是都梁这里边不是提到小文娜嘛、
嗯，
然后小文娜有一跟班，或者说有一个好朋友叫边作君还是边雅君，我忘了。
边作君
啊，对边作君。然后他的原型是边雅君嘛，边雅君本身真实存在、
嗯、
然后后来雪的浪漫上了之后，他就在那个百度贴吧的玩主吧里边更新自己的帖子，叫血色并不浪漫，然后讲自己当年的故事，讲完了之后呢，还有很多人每年都去这个大兴看他自己开了一棋牌室，六七十岁的老头了已经是，然后他在那帖子里边写了当时他怎么给小混蛋报仇啊等等等等的故事、
嗯、
但是限于他自己的文笔，我觉得写的还是有点问题。
我最近又看了一部你们讲你们北京这个玩主的
啊，
叫血色南郊。
血色南郊
也还可以，就讲的是南城的事情、
嗯、其实我之前可能没给大家推荐过这个，之前高晓松不是做过几期有关于老炮的故事吗？在老炮那电影上的时候、
嗯，
他呢当时有一个公众号叫小松奇谈，在小松奇谈那个公众号上边有过几篇文字的文章，是由一个大哥，当年的大哥，然后亲身经历写下来的，然后高晓松他们发到那公众号里，但是因为这是亲身经历的事儿嘛，就没法做成节目，这个文字的内容在节目里边是没提到的，所以有很多没看的朋友可以去看看这个，就是大陆这番的事儿其实也挺牛逼的、
嗯、我小时候不是就我上初高中的时候、
嗯、
那时候不是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刚上嘛，
嗯，
我特别喜欢特别迷、
啊、
你说我一会儿我特别迷你们北京的这些事、
嗯、
然后什么南京知青之歌啊，然后就是有很多那个年代查架查琴的用的歌我都把它背下来，
嗯，
然后 包括雪就是与深深无关的日子里头的、
嗯嗯嗯、
就是他其实是根据王朔的那个动物凶猛改的
不是动物凶猛，
玩的就是心跳、
玩的就是心跳，
然后还有一点点动物凶猛，就他几本书揉在一起改的，然后中间什么方言应该就是王朔本人，
王朔本人，
然后许迅、汪若海、李白玲，
对，
然后柏山、卓越，哎，高进，就太棒。那个剧我是特别特别喜欢，尤其我特别特别喜欢卓越，尤其卓越、卓越死的时候，因为他特别喜欢柏山嘛，就那段我真的是小时候，我初中时候看哭。
对，但是我其实如果你要真论啊，就是当时大院子弟这三部曲、我自己最喜欢的还是梦开始的地方，它是最早的一个，然后还有一个是和平里新黑子，
嗯，傅彪演的，
太混蛋了，我靠，太牛逼了，和平里新黑子，傅彪老师演的倍儿牛逼。然后你刚才说那青春有关的日子里边那冯裤子、
对
吧，就是冯小刚，
冯小刚老师。
然后叶京老师他演的那个梦开始的地方就是特别悲凉的一个故事，而且那个故事他还跟王朔的小说不一样，王朔的小说好歹是王朔写的呀，而梦开始的地方有很多地方就是我认为来自于叶京他自己的记忆了，对吧，甚至他有的时候都会以一个回溯的角度给你展示一个情景，是当时叶京演的那个角色，不是叶京演的角色，谁呀、是叶京演的那个角色，然后他自己呢坐在一个阁楼里写东西，一边写东西一边回想，然后再给你展开这个故事嘛。我靠，当时看那个的时候实在是觉得太溜了，太牛逼了，不愧是北京第一个开上虎头奔的人，是吧、九十年代有高尔夫球场的人，
微博名叫今夜嘛。
对，我靠，而且
中间有一个就是你记不记得叶青有一次接受采访，然后别人问他王朔老师那些事是真的吗，然后叶京特别牛逼的说了一句都是真的，
都是真的，我还有没说的事，我说你敢播吗，你敢放吗， 对吧，我说滥用药品怎么，当然这都是我说啊，人到底做没做没事我就说了，但又怎么了，这叫事吗，这对我们人叫事，真牛。王朔也是、
特别牛逼，
王朔他去那个曹可凡那边接受采访，人曹可凡说听说徐静蕾给你买个房子是吗、对啊，怎么了，人徐静蕾给我买房怎么了，他喜欢我呀，你有本事让他喜欢你也给你买一套，我跟你说我一点都不在乎这个，就是是，而且王朔老师说话声音还有一点点
很女里女气的那种，
对对对，说话声音有一点点那个就是公鸭嗓、不是特别细那种嗓音，就听着特别怪特别逗，但是这票人是真混蛋，真混蛋，我靠，跟我们这一代完全比不了，包括他们的语言风格现在都我们都没有了。
对，我以前看王朔小说的时候，第一次接触王朔小说的时候、我真的特别就他语言之简练之传神，
对，
就比如说他在写一个人从对面走过来的时候，像我们一般描写一个人从对面走过来，我们会说这个人大概多少多少高，长成什么样，对吧，穿着是怎么样，他是直接写，比如说这个人从对面走过来，这个人戴着这个墨镜，他语言简练到说对面走过来一墨镜就这么几，就这么一堆，就这么一句话，
他改变了这个文风，改变了中国人的写作习惯，然后等等等等，或者说，对人物的表现，他特别生活化，
就非常生活。然后你一看，你其实你 get 到意思了、然后呢也很简练，然后你又觉得就是行文之痛快。
我找到了，就是当时我做完王朔那期节目的时候，我写的那个文章，我第一次看王朔的书是《橡皮人》。橡皮人开篇第一句话我就给震翻了，我就觉得这人太牛逼了，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写书的。你知道橡皮人第一句怎么写的吗？一切都是从我第一次遗精开始的。就是你想，这真是我，你想，
是
2019年11月25号1:19发的这个朋友圈。
痞子文学嘛，那时候叫。
对，就我那个时候从来没见过这么写书的人。小时候你想我们读的时候最多就是个金庸什么的，就已经算是大书了。然后读其他的都是名著，家里边或者说老师让读的，突然在邻居家发现有一个什么动物凶猛，有一个橡皮人，我开始以为是一科幻文学，大家看操，第一切都是从我第，我那个时候刚还不知道一究是什么，就哎呦太牛逼了。
我记得还
怎么聊到王朔了，
没有，就是刚好讲了这个、我就再提一个、就是 看上去很美、
嗯、
不是讲他方香香他小时候的发生事吗、
嗯、是是是，
中间有一句我也觉得特别传神、
嗯、
就说方香香冬天方香香光着身子站在教室的台阶上靠着玻璃、
嗯嗯、
把身体呈现出了一个太子，太阳的太子。我当时第一次看，我当时第一次看我说哎，不应该是个大字吗？后来一想哦，方香香是个男的，所以他是个太子，太阳的太啊，大家自己去想象一下、
嗯、所以就是你说他的那个描写是非常有意思。你要说这个的话，其实还有一个片儿或多或少也不能那么算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一笑大方。一笑大方跟黑帮片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个就一点关系没有，
那个就是娱乐圈的事儿了，
纯粹是那个精液、哦、不是，纯粹是液晶，
纯粹是液晶、
嗯、
庄雅婷，
庄雅婷，
庄雅婷之前呢叫庄文静，对吧？后来入了娱乐圈改名叫庄雅婷、
嗯、
啊，然后那费小弟，
费小弟
啊、
嗯、
后来最后一群人都老师老师的叫着，操，在美国住大别野，然后各自拍戏扎钱，最逗的那个地方要找妞，然后傅彪说你有妞吗？我没有。你有妞吗？我没有。费小弟说他要带一妞来啊，行行行，咱们今儿就扎费小弟这妞了。结果他妈费小弟带傅彪这妹妹来了，就大家那个年代就查妞得等一个人带过了，跟现在一点没变，二十年前比现在还脏。靠，哎，怎么说到这儿了？赶紧说黑帮
那黑帮片。哎，这样、
嗯、
我们国内香港其实华语地区已经差说的七八八了、
嗯。
然后我其实近年来我很喜欢看韩国的黑帮片。
嗯，
韩国有几部啊？
对对对，
首先我最推的一部是12年的一部叫《与犯罪的战争：坏家伙的全盛时代》，
哦、是
崔明植、何正宇、马东锡。
我以为你要说《老男孩》什么的呢。
老男孩，我觉得那个都不能算黑帮片。
嗯，
他那个不算，
有元素。
对，有黑帮元素，但是呢，《与犯罪的战争》这个呢，也是类似于、
嗯，
讲的本来是个公务员，
是，
然后由这个海关这个公务员一步步。他看到周围的贪污腐败、
嗯、
然后导致他自己也要融入进去，然后一步步长成为当地最大的黑帮。
我自己啊，为什么总会觉得在韩国就黑帮起不来，最多是有个什么混混，有个恶霸、
嗯、
地方黑恶势力，是因为韩国那些财阀太牛逼了，就太黑了，就根本没有黑帮存活的那些、
啊、所以他这部片子讲的其实是80年代的事情
啊。
啊，
就那个时候刚刚朴正熙什么下台，然后那个时候还在黄金时代的台湾，
包括新世界、
嗯、对，
新世界你应该看过，新世界
也
相当不错，
是是，那个年代还确实是他们那边挺野蛮生长的，最起码财阀还不像现在这么就是卡得死死的这些东西。其实我有的时候真会觉得一个社会上边当他能出现黑恶势力的时候，就代表这个社会其实还在一个野蛮生长的那种阶段，就是机会还比较多，就是你事儿肯定得分几面看啊，黑社会肯定、
嗯、
黑恶势力出现肯定是不好的，但它也代表着这个社会上边在快速发展，有的人跟不上，有人跟不上才会出现那啥嘛、
嗯、
包括有一些人想通过歪门邪道挣钱，就代表他有机会。但是当黑帮都开始没落，连黑恶势力都快衍生不出来的那些地方，你就发现可能真的是那啥。当然我们这例外，我们这边真的是被打得死死的。
那是83年、嗯、八几年严打的时候，
那严打太狠了，我
对不对？你就像你这种行为都被枪毙几次了，
我大学
这种流氓行为。
我大学老师亲口跟我讲，
嗯，
就他的同学还是其他的什么老师，就因为在那个房子，在自己家还是在哪儿看那个什么看黄片
黄色录像，
结果呢、嗯、就严打的时候被抓判4年。你就想想那时候
流氓队直接可以做枪毙、啊、
那你以为我他妈这最近找，因为就是除暴嘛，我想做一期付费的节目，我就在找那个90年代的那个资料，
嗯，
然后结果发现操，90年代好乱，特别乱，尤其是严打之前，当街调戏妇女，在天安门广场上面5、6个流氓围着调戏妇女猥亵的，被人吞进花坛的那种有的是。那个你想东宫西宫那个时代，
嗯，
就是那个片子啊。当时为什么叫东宫西宫啊？人民广场、中山公园干什么的呀？
嗯、
对吧？还有什么人民广场？这是上海的、嗯、中山公园是干什么的呀？对吧？怎么叫这名？那个年代能出现这种事，代表那个年代治安没有现在好，所以那年代不像我们想的那么阳光灿烂、啊。反正是，对，韩国这是一论。你刚才提到那几片子，其实真的可以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的。大家可能对韩国的那种犯罪片，对吧？然后动作片。
嗯，
然后对他们那种政治惊悚片或者说社会现实批判的那些电影， 然后都有很多了解，但反而黑帮片在他们那个其实还是挺少的。还有一部就是独占，但是拍的特别烂，翻拍自这个中国的这个独占，
嗯嗯，那个就没
拍的很差。
我刚刚讲的这两部，一个是与犯罪的战争，
嗯，
一个是与新世界，
嗯，
讲的都是八九十年代那个时候韩国就是最鼎盛时期，
对
他们产生了一些
亚洲四小龙那个年代
黑帮问题。
对，
对，
然后再有的话，其实就得聊欧美了。
No。日本，
嗯，哦，日本，
你开玩笑呢？你把我北野武大神放哪儿去了？
是
啊，
这个北野武老师这块我就必须得表明一下我的身份了。
你
又
是什么身份？
我一直认为
北野武
自己的面瘫是遗传自北野武。
那北野武那人左脸里头直了块钢板呢？
但真的就是北野武，他拍片太牛逼了。哎，我这次看那个《凶暴的男人》，
嗯，
就是重看《凶暴的男人》，我会发现。嗯，其实杜琪峰老师在做这个 PTU 的时候，然后有致敬《凶暴的男人》的场面，就是他那个一下一下抽小混混那嘴巴，小混混磨自己这个脖子上面那块纹身那个，
啊，
但是《凶暴的男人》可是北野武第一部片子啊，就他用了好多这种静的镜头，就完全不像一个黑帮片，然后大量的行走的镜头，压抑的气氛。啊，
北野武真的，我也是。我觉得我应该算北野武门下走狗。
哎，不，
他在拍电影之前，他是个讲相声的，就是
单口相声慢才的，
慢才的，
啊，不是说对口相声慢才，对，他还是演那个类似于逗哏那样的角色，
对，
包括到现在，就是北野武只要出个什么节目，收视率都高的可怕，他是日本还是一算是国宝级的艺人吗？
他只要肯选总统，
嗯，
我觉得没人能干得过他，
首相吧，
首相，
操。然后北野武唱歌也还行
啊，这我倒不知道。
我可撒有那啦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是他的歌，新宿什么两点半我忘记了，
啊，
讲一个喝酒那么一个，然后祭奠爱情的那么一歌，就唱歌演戏，关键他妈还会跳踢踏舞，他踢踏舞跳的还特别棒，
全才好吧？
全才就干什么都行，还会写书，还会拍电影，还会讲笑话，然后会拍电影，不是还会拍综艺？操，做主持人，还会跳踢踏舞，还会，哎呦，就
关键他的戏路，他的拍的电影的戏路也非常广，对吧？
对对，
我从那年夏天，明镜的海，
对，
然后还有极恶飞盗三部曲，
还有圣诞快乐，劳伦斯
先生，
最后他结尾那个笑也是永远的经典了。
还做头饰，
对，做头饰，
做头饰算是古代黑帮吗？
对对
对吧，
做头饰，而且他明明个子不高，但是当他一出现在镜头里的时候，他就有一种极强压迫。但是我有的时候也怀疑啊，就是北野武只有在他自己或者说在日本人的镜头下有这样的感觉。
嗯，
他前两年拍了宫壳的真人版，嗯，在那里边
他
留了一个
留了一个、那个，
爱因斯坦头，但是在那个片子里边就一点压迫感都没有。所以我就觉得人还得在一个自己适应的环境里，或者在一个理解自己的环境里边才能拍出自己想弄的那些东西。你要说日本的黑帮片太多了，高仓健六七十年代拍了一系列的刃侠片，那些刃侠片就是类似于剑戟片的一种变种吧，也是讲那种江湖上边那种大哥靠，然后拿着刀拿着枪什么就开始行走仗义，不是，然后就开始行侠仗义啊，也不说出洋扶恶吧，反正就开始混社会了。然后，哎，你要有一部片是在论的日本黑帮片，但是其实是港产的《新宿事件》
啊，
《新宿事件》讲的不就是华东帮吗？对吧？就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有中国到日本的这个偷渡潮，有很多中国东北部的离日本比较近的地区的人都通过偷渡啊等等的形式到了日本。到日本之后，因为没有合法居民身份嘛，只能在社会最底层生活。然后这票人就开始抱团取暖，最终形成了一个帮派。这个我还特地找了一个在日本待过的女生跟她聊了一期，你知道她跟我讲啥吗？说在日本的华人帮派里边有好多传说，但是最逗的是啥，最逗的是福建帮是最狠的，然后呢最精明的是上海帮。上海帮就是比如说看上一件什么事儿，总会指使福建帮带头去打，他们坐收渔翁之利。说他在日本的时候有一个朋友跟他讲的最逗的一件事是，福建帮费死费活抢过了一个金店里边那些金银首饰，然后给了上海帮，上海帮说是假的，然后说用低价收过来帮那福建帮出货，结果后来福建帮发现那批货是真的，然后上海帮，
精明。
对，就太精明了，上海帮，就类似于这种。但是也就讲嘛，那个时候在日本的华人就组成这种还是挺多的。对，
其实就你刚刚讲新秀事件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因为我以前还有一个日本导演非常喜欢，三池崇史。三池崇史有一部电影叫《日本黑社会》，讲的就是东北，就是中国的东北人去新宿那边，然后以黑社会的形式去生存下来。然后他的黑社会的，就是带黑社会名字的，他的电影作品有很多，就是有譬如说新宿黑社会，然后还有什么日本黑社会，然后甚至他有一部电影其实也是讲黑社会的，叫《杀手阿一》。当然三池崇史他的作品是非常的极端化的，
极端化的，包括他后来做那个鼹鼠，我都看不了。
鼹鼠我也看不了。三池崇史其实有一部电影叫《拜访者 Q》，
也看不了。不是他的那个有点极端了，有不是他跟金基德是俩方向，但是某些场面的展示上边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是我想到一个，就是和那个他、
嗯、
虽然不是黑帮片，但我觉得是我特别喜欢
谁，
热血高校。
热血高校也是影响了一代人。
热血高校包括我当时看了电影以后我再去看漫画的，
但是
房屋春道那些的。
你知道我喜欢的是谁吗？热血高校。
你喜欢谁？
秦泽多摩雄
啊，
因为他后来又演了村西透，我惊了，我靠
！AV，
我没想到这，对，我没想到就是秦泽多摩雄能演这么一个角色，我操！当年他还老帅老帅了，没想到就穿一内裤然后过去拍片去了，我靠！
是，
哇。太牛逼了，热血高校两部，那个时候上
热血高校现在有三部了，
虽然
三部，第三部拍的特别差，
但我没看第三部，
第三部不是三池崇史拍的、
热血高校我想想应该是我小学的时候出的，2005-2006年那个时候嘛、对吧，那个时候我还是在点播台看到热血高校，那个时候流行就是打个电话然后几块钱一分钟，对对
对，
然后五分钟吧一段，然后播你想看的电影，然后我就在点播台，我真是在点播台看完了《热血高校》这回事，也不知道哪个孩子被家长给照顾了，就是挨揍挨了半天呗，才能把这个东西给播完。
林兰的顶点，
对。后来 B 站现在上面有一个视频，就是把秦泽多摩雄什么的都给 P 成了宋小宝啊，然后岳云鹏啊不是岳云鹏啊郭德纲什么的，叫然后铃兰顶点改成了德云之巅，那个他妈把我笑傻了。
你有看过他那个原著的漫画吗？
没有没有，
你去看一下那漫画的名字，有的叫热血高校，台版的名字叫漂泊的男子汉。
漂泊的男子汉，
对，总共有3-4大集吧。
这个艺名我想到一个让我人生当中觉得最最扯淡的艺名，就是灌篮高手的港译
啊，
男
儿
当
入
樽。哇，
香港还真的拍过那部电影，
是
吴大维，
关键
高秋，
男儿当入樽，就入樽就是投进那个篮儿的那个意思嘛，就是男儿当自强，然后赶上这么一个玩意儿，我觉得是有点扯了。对，男儿当自强。
我看热血高校的时候、就是尤其是看漫画的时候，我其实最喜欢的几个角色，我有一个角色特别喜欢，因为他特别帅，叫武田龙信。
武田，对，
是那个武装战线的。
我不知道他演的谁演的。
武装战线的那个老大，他是一个飞车党，然后大家都骑的那种哈雷的摩托，然后一个
东西，对对，
一个皮衣，特别棒。
日本黑帮片，哎，东京教父其实也可以算啊。
东京教父那算黑帮片吗？
有一点元素，我会觉得还好。而且你要说黑帮片，还有一个会不会连阿基拉也能包含一点元素在里边？
你要说东京教父，我之前跟你讲那个日本那个漫画《内衣教父》，你看过吗？
没看过。
我
内衣教父
很有意思的，他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一个黑帮老大，死了，他的儿子要被顶出来做黑帮老大的职位，但是这个儿子其实不想做黑帮老大。
这不
他只想
离开黑社会的日子吗？
他只想干什么？他只想进一个内衣公司去设计女性内衣，特别有意思。大段的办公室的戏，而且他中间他爱一个办公室的女生，爱得要死，但是他又不能披露他自己黑社会的身份。但是呢，就是这种反差感和到后面他 review 揭示他自己身份的时候那种爽感，真的特别好玩。内衣教父，
回头我再找找你。不要总给我推荐这种漫画啊！
没有他不，
你要总给我推荐这种漫画，我就很喜欢了。
然后，如果你喜欢玩游戏的话，有一款游戏你应该看一下，而且之后也 也有电影相关的电影出来，叫《如龙》。
嗯，《如龙》我好像看过呀，
《如龙》《如龙》
啊，
因为游戏现在已经出到
第七款了，是的。
然后我一直是《如龙》的特别大的粉丝。
嗯，
然后《如龙》这部电影呢，差一点意思，但是也是三只虫矢拍的。
嗯，
主演有北村一辉，我一直觉得北村一辉虽然他长得帅啊，但长得特别邪。就是因为他那个头眉毛、啊、
有一点点那个撇，但是你要说日本演黑帮片现在其实也少了，现在都是也是戏曲类似极恶飞盗那样，或者那个龙七什么这个那个的故事。
现在日本整体电影都往下走，他们是电视剧强，电影真的
电视剧也在往下走啊。你想最近这几年日剧也在，也不是最近这几年，最近这十几年日剧都在衰落。我们90年代末日剧多流行啊！
它动画是强的，
对，
它动画一直
动画也没有当年强
啊，是吗？
动画
今年几个那种，比如说
不是你是说票房什么的，
啊，票房
就说这个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他们已经多少年没出过那种就是
全球性
的那种，巨人也不算啊。
嗯，
对吧，巨人也不算，海贼王都已经撑多少年了，而且海贼王不是说最近这几年可能也要完结了吗？
嗯，
对吧，
而且海贼王我感觉欧美那边其实知道人也不多。
海贼王不是，海贼王在欧当然肯定没有龙珠多，嗯，但是海贼王还是挺火的，他那画风比较偏欧美嘛。
嗯，
海贼王最近几年在国内可能卖的最好的是鬼灭嘛。
嗯，
对吧，包括现在把那个千与千寻票房记录也给超了。哎，我一直在想怎么超的千与千寻，现在日本人口还没有那会儿多呢，日元这些年一直在通胀通缩，妈呀，太可怕了！是不是因为疫情啊？大家都也说不通啊！我靠，
不知道。
嗯，
但我又跟你说，我有一个哥们儿，也不是哥们儿，不能说是哥们儿，我有一个认识的人是一富二代，
嗯，
然后在上海开了一家被鬼灭的那个咖啡厅还是什么的。
嗯，就咱们电台的一个好朋友硕爷，然后他前段时间北京办了唯一一场那个鬼灭的一个电影。展映吧，应该还是怎么样放映，他去了，然后跟我说也没有那么好。
鬼灭马上就要上映了吧？
是啊，无限列车嘛。但我听了他的评价，我也不是起那么大的期待。
怎么说呢？我鬼灭我看了，当我没有看太多那个TV 啊，对我看了大概几集，我觉得没有太新的东西，我可能没有看完 啊。就是说，但动画片这块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个，
哎，新世纪福音战士中吗？
不是，
嗨，
我说的是像鬼灭之刃这种刀戟片，
剑
戟
片，
动画里头有一部片子，大家如果没看过的话去看一下。
那个
剑豪生死斗，
嗨，这个好像看过还蛮多的吧，老哥
啊？真的吗？很多人没有看过。
但是我刚才提到那个福音战士中，我还真是想跟他，你觉得国内能上吗？就我发现新世纪福音战士你可以在任何非电影院以外的地方见到它，实在是太扯淡了。靠，
我觉得，国内公司肯定是要想要去引进的，
太难了。可能我们是不是离黑帮片又远了，
啊，
赶紧扯回来。
对
对
对,
对。然后日本这一块黑帮片其实鼎盛时期应该就是在90年代末2000年代初那段时间，
其实它从五十年代开始，
嗯，
它有从五十年代开始就开始搞这些黑帮
片。是，但那个时候就像任侠片嘛，就是刚刚见的那种
六七十年代七八十年代比较多。
对对，
但2000其实你想90年代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北野武这几个人。
对，
嗯，
但那很其实已经很不错了，我们能看到的是这些，还有那些可能拍的很多但是不出名我们看不到的呢。
也是
现在是连北野武什么对黑帮片可能都没什么太大的兴趣了。嗯，然后再往后边来说可能就得到欧美那一块了吧。
欧美这块就多了
啊，多了，
欧美这块就多了去了，就
欧美这块也太多了。欧美这块其实我自己童年当中第一个看的黑帮片讲的还应该是，我想想，是我得排一下铁面无私跟那谁是哪个在前面，是纽约黑帮还是那个铁面无私，啊，反正我是在电影频道然后当时看铁面无私，就是肖恩康纳利拿最佳男配的那个，
嗯，
啊，当时还是通过这种渠道看到的。然后反正讲时代大致是差不多，用的也都是就是刚刚转成那种热兵器的，然后枪还不是特别发达的那种时代，大概是上个世纪初啊发生的故事，也还是禁酒令时期。
嗯，
对吧，禁酒令时期发生的那些故事。如果要聊美国的黑帮片，那最该聊的可能就是 两部，对吧？可能影响了好多代人的，像什么《教父》一二三，还有就是《美国往事》。
美国往事，
对，《美国往事》，《美国往事》里边那个面条，就是小的时候我不知道它为什么叫面条，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叫面条。然后我小时候也看不懂《美国往事》，我在电影频道上面看到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印象特别好，就是男主角坐在那个楼梯上边吃蛋糕，
嗯，
本来是要跟那个小女孩做交易嘛，对吧？后来忍不住就把那蛋糕一口一口的给吃掉了，我觉得那个场面特别好。反而是长大了，当你再看，就是基本上大学毕业了，中间好几年没看《美国往事》，大学毕业了再回看《美国往事》的时候，突然就能够理解那种物是人非的感觉，一切都过去了，然后自己长大了，童年那些好友回不来了，然后大家走了各自不同的人生路，还要各自为各自的人生，甚至你要为他的人生，他要为你的人生的错误去负责任，就这些东西突然之间就理解了。
嗯，
所以你说他叫《美国往事》，你当然也可以叫《美国往事》，但其实他讲的还是就是几个小伙伴成长的故事，他其实是青春片来的，对吧？只不过是套了一个更大的一个逻辑的壳。
嗯
嗯，
我个人的话是当《教父》首当其冲的啊，
嗯，
然后对，然后也自己因为工作原因也参与了几次《教父》在国内上映，我们也帮忙去做。《
教父》在国内上映过吗？
电影节，北影节，
北影节
啊，北影电影节。
嗯，
然后当马龙白兰度的表演，就不，
嗯嗯嗯，
可以不用做赘述了。
嗯嗯嗯，
我最喜欢的场景是，那个在床上带血的码头
啊，
之前还有一段时间还有一个公司出过这个周边，就是一个大码头，
嗯嗯嗯，
码头上面是一个那个眼睛上是一个叉叉。
嗯嗯嗯，
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部黑帮片是八面煞星
啊，
我喜欢的原因，
我特别喜欢
啊，我喜欢的原因是我自己喜欢玩一个游戏，
嗯，
GTA Vice City，
啊，是的是的是的，
罪恶都市，然后罪恶都市那个剧情完全是按八面煞星，
八面煞星那个
来
的，托尼蒙大拿，
对
对吧？然后我还记得我改过那个片头，我说疫情结束之后的北京，然后高速涌入的人口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然后美发沙龙和快餐酒馆迅速复工。然后此时呢，来自京西技校的学子涌入到这个城市里边来，然后住在天通苑的托尼刘大拿就是其中之一。然后后边就讲那什么，星期五的晚上要去什么玛莎丽 KTV 给朋友 Mark 过生日，路上看到一架飞艇，飞艇上赫然写着四个大字“硬核电台”。就上次带货的时候，上次带货带唐饼家的饼的时候，你非说这个东西太漏，但不是，你现在怎么说？太深了，我操，根本 get 不到这个点什么的。
嗯，
对对对，但是就是因为托尼蒙大拿来的嘛，
嗯，
八面煞星
是
八面煞星的音乐特别棒，特别有史诗感的一个音乐。
八面煞星是几几年的？八几年的片子，对不对？
嗯，是八零的还是八几的？我忘记了。
反正当时是环球的主力电影，
对对，
当时环球的主力电影。
那个电影真是牛逼，而且那个电影最后，它确实有一种死侍的感觉，一直在塑造这个东西。其实我会觉得追龙就是他到结尾的时候甚至都有点仿八面煞星，对吧？就是甄子丹那一段的时候，
嗯，
然后等等，就很多最后孤胆英雄一个人面对一个孤胆的反派英雄，因为自己的暴躁或者说愤怒或者说欲望吞噬了自己的时候，已经看不清周围所有东西的时候，
嗯，
就这种场面很多都是从八面煞星这部电影里边来的灵感。
然后美国黑帮的专业户马丁斯科塞斯、昆汀塔伦蒂诺这些都不需要做赘述了。
对，
然后我其实想讲两点，就是有一点就是我近年来比较好的是我很喜欢看一些美国黑人题材的东西，像比如说 BYC
啊，
没有倒不是你想看的那种，
没有，开玩笑，
就是比如说像 Spike Lee 那种 Boys in the Hood，
是的是的是的，
然后或者是 Straight Out Compton 啊，
嗯，
对吧，
嗯，
中出康普顿。
Spike Lee 他的好多电影就是你会觉得他有那种轮回的感觉，就一代又一代的就被困在这个环境里边，就只能这个。
他 Spike Lee 就是为美国黑人发声，他只拍黑人的东西，像雷阿伦也拍过他一个电影叫做单挑，
嗯，
He Got the Game，然后还有一部电影我非常推崇的叫川流熙攘，讲的是一个什么呢？其实是跟 rapper 有关的。他本来的主角是一个 pimp， 皮条客，拉皮条的，
嗯嗯，
啊，他每天的任务就是载着hooker， 载着妓女，
嗯嗯嗯，
去给嫖客到嫖客处，然后把妓女送进去，然后保护妓女的安全，然后妓女完事以后收钱走人，然后他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他成为了一个 rapper。啊，叫川流熙攘，这部电影也很有意思，
哦、好真实的一个故事。
他好像也是半基于现实的，包括中间
狗爷他们不就是这么起来的吗
？Tupac 演过几部电影，
嗯、对，
也是类似于《Boy in the Hood》那种，也是横死街头。包括 Tupac 和那个 Big Notorious Big，
艾弗森也是做过这种的。
对对对，
嗯，像其实你说就是美国的黑帮，我觉得分成两种，一种就是由这个当地的黑人。然后做成的那种类似于地方黑恶势力，按我们大陆这个话讲，还有一种就是真正的有体系的那种黑帮，那种黑帮就是我们看到教父的那种，
教父
就是得是白人做的，
意大利人为主，
对对，
他们是意大利裔
为主，
然后黑人那种呢就是有那种的 ghetto， 然后就是那种东西，然后另外一个我想讲的就是美国其实有一两部电视剧讲黑帮的是特别牛逼的、
嗯、
有一个就是叫 Oz 监狱风云，
监狱风云我只看了第一季的几集，然后你没看、嗯、后来
监狱风云也很不错。
哎，其实你要说这个的话，美国的就是专门拍黑帮的导演以前还真的有很多，现在也少了，现在就真的是少了，
是了，因为你想你黑帮片、
嗯、
你拍啥呢，就是他你现在的黑帮片
就这么几个事，美国就这么短历史，对吧？
对啊，
然后禁酒令拍那么多，
对，而且你现在黑帮片你不能说是真的那种那么飞的，就全像我们古惑仔那种几百人团战、
嗯、
对吧？
对，他们其实现在做的很多都是有关于毒品的那些戏了，对吧
？Narcos，
毒
枭，毒
枭什么的，
嗯、
毒枭，对，毒枭其实也真的可以算，毒枭就不仅仅是黑帮了，
嗯、
毒枭那个片子就直接从政了，我靠！
你知道我当时想什么吗？就是 Netflix 刚出毒枭的时候、
嗯，
我真的觉得你就花点钱，别再老是在你美国或者是南美做，你做个毒枭金三角好不好？
哎呦我操！哎呦吓我一跳！我还说呢，我说金三角能让他们做吗？我跟你说，金三角林超贤老师拍那个《湄公河行动》不行吗？你怎么这么崇洋媚外呢？你
不是你中国拍还是有尺度问题吗？他们拍多好，
是咱们就还是说中国拍好的。啊，
我还在想说妈有没有可能让拍一个刘昭华传，但是算了，这些人名都能出现吗？不行，
这人名算了、嗯、对对对，我跟你说，就是只有社会主义能救美国，就我只
能
说，对，
那是肯定的，就是
当时
就是美国、
嗯、
你不要以实力为前提跟我们说话啊，
对，
我们不再是
没有资格跟我们，
对，没有资格跟我们这样说话，
对对。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必须得说，如果有一天，当美国的这些帮派不再争地盘，而在争谁是这个地盘的人大代表，或者说谁是这个地盘的政协委员的时候，或者说谁是这个地盘的党支部书记的时候，就代表着美国真正的就是摆脱了黑恶势力的阴影，走向繁荣富强了。
那便是一片欣欣向荣，
那必须是
锣鼓喧天，鞭炮
齐鸣，红旗招展，银山银海。然后那个时候马丁·西克塞斯电影里边的男主角，应该不出意外应该是小李子吧，
那时候我觉得马丁·西克塞斯可能已经坐骨了
哦，好吧，我觉得就在不久的将来呢。然后小李子举着一个横幅上边写着一个天佑美国，然后突然喊出了一句，整个华盛顿只能有我一个政协委员
啊！可以，
怎么了？
可以，
因为我要说什么？我靠，
没事。
嗯，哎，但真是这种黑帮片对我们的影响就没有像港台那么大。反正对我的影响，我感觉没有像港台那么大。
嗯、当然，因为你的语言语境都不一样，
文化
生存的环境也不太一样。你像我们这边没有办法用那么多枪的呀。
哎、但是我感觉好像对我们上两辈人影响很大。就我在看那个王朔他的书、
嗯、
还有那个年代的片子，他们老是提什么教父啊，提什么那个美国老师，
教父就是八十年代出来的，
对，七十年代嘛
出来
的，对对对，然后他们可能是看这些，但是我又在想真是大院子弟不一样啊，在那个年代能看到这种片子，也就无外乎披头士能在中国第一个被那谁听到了、
嗯、
对吧。然后 现在回过头去看啊，
林立果
啊，他是披头士第一个买到 CD 的中国大陆的那啥嘛，嗯，对，被第一个被他听到嘛，对吧？然后现在你回过头去看，就是好像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黑帮确实离我们越来越遥远了，对吧？我看所有的黑帮电影里边，我觉得最恐怖的一个，就是真的让我感到恐惧跟反思的一个，是林岭东的《学校风云》。刚才我稍微提了一嘴，就《学校风云》，其实以前香港有个片子叫《猛鬼入侵黑社会》，《学校风云》应该叫什么？叫黑社会像猛鬼一样入侵了校园。就是那个东西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反思之巨大，太可怕了。袁洁莹那么纯洁的一个少女演的啊，演的是那么纯洁的一个少女，从开始的时候品学兼优，到中间父亲的形象在她心中破灭，然后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爱人呢又在混社会，自己就走上卖淫的这么一个道路了。然后再等到后来，不仅仅是卖淫，甚至整个人就已经成了一个支离破碎的，从心到身体都支离破碎的那样一个像是瓷娃娃。然后再到后来的时候，刘松仁在他面前被弄死，刘松仁好像最后是被他弄死了，被张耀扬，哪怕他被警察局保护起来，收容起来，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他的人生也已经毁了。就当时的黑社会是这么的猖獗，然后黑恶势力是这样的可怕，甚至到最后张耀扬当着刘松仁的面强奸袁洁莹扮演的那个女学生，那会儿已经不是女学生了，然后如何如何，然后那个让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啥？是你还叫他大哥？袁洁莹跟他那个什么那个初中那个学生时代就在一起的那个混混，然后说你还叫他大哥，你还说是我老公，你是我老公，你知道吗？你大哥也上了我，他身边每一个人都上了我，他背着你上我，然后你还不替我报仇，你还讲道义，他讲道义吗？当时看到那个场景的时候，就感觉哎呦，反而是蛮悲凉的那个年代。然后后边也在想，就是《古惑仔》有一集，应该是陈浩南，然后跟李嘉欣演的那一集，他在一个课堂里边跟一群学生讲课，
跟学生讲课，
对对对，那个时候
古惑仔
不是意气风发，对对对。古惑仔混不出头的，一辈古惑仔不用脑，一辈子都是古惑仔。然后先开始教你古惑仔，永远你要当古惑仔混不出头。后来就告诉你，你要真当了古惑仔啊，你不用脑就还是古惑仔。再到后边就告诉你，你动了脑，如果你不爱国，你还是古惑仔。就是他也是有一个进阶的过程，当然可能也是创作者格局的一个不同了。对吧？
你刚刚讲就是说欧美那边现在黑帮电影也少，我想一下，速度与激情好像也算是黑帮
电影。速度与激情算黑帮吗？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黑帮的情节。
我其实觉得是有点像任侠电影，有点像英雄片了。
是了，我讲的就是说，对纯粹的那种黑帮电影真的少之又少了。
对对对，哎，其实有一点我挺喜欢速九，不是挺喜欢速激的。速激应该是我从小到大第一个完整的在电影院，就是不是速激应该是我从小到大陪伴我最久的还没有完结的系列电影了，对吧？从我第一部看到速激，可能在电视上边的时候才几岁啊，那会儿还不到十岁，再到现在，这块还真的说，它也是一个没有其他电影达到过的一个事儿。你说漫威最长十二三年，我小时候看速激的时候那才多大？
但是007呢？
啊，对，可能对007单论，但是007后边那一部，我觉得我可能就。不是说007的这个，
你说 No Time to Die 还是萨姆门德斯前面那部？
不是，我是说再往后要换一个007的演员嘛，据说是个女性演员，黑人演员来演007。
这政治正确确实在好莱坞现在是挺可怕的一个事。
007已经变了好几样了，就是从开始肖恩康纳利时代，然后到了那个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
丹尼尔
哪怕是。哪怕是那个叫什么呢，就是跟成龙一起演英伦对决那大哥特帅的、那个、
皮尔斯布鲁斯南。
皮尔斯布鲁斯南的时候其实也可以算作是、那个、
我特别喜欢皮尔斯布鲁斯南，
我也特别喜欢，长得又帅又风流、他其实还是属于肖恩康纳利时代的那个007。但是到了现在丹尼尔克雷格他这个年代就已经变化了一个007了，然后再等下部的那个007，就无暇赴死之后再出了那个女性黑人演员演的007。 我觉得零零七可能就真的走到尽头了，
不一定是，不一定是女性黑人演员，
就是我得表述出这么一个态度。如果真是这个，我就真不看了。零零七，你可以不花心了，对吧？你可以不见一个爱一个了，你也可以不那么就是来一杯 John Martini， 然后等等。你最起码的你还得保持着，就是你以前这六十年的时间里边保持着风范吧，对吧？这现在全没了。
但黑人你 OK 的吧？就如果是黑人男性，你 OK 的吧？
其实黑帮电影现在怎么了？我们才聊太远
了。OK，
就是其实黑帮电影还是我真他妈接受不了，
真的，
我就确实有点太狭隘。
如果是伊德里斯艾尔巴那种呢，就是有的黑人长得也很帅啊，马可比要是预言，
因为我的印象当中就是陪伴我长大的那个零零七，他就是不是，我不是说什么白人至上什么的，我对白人也不喜欢，但是你明明你能用就是贯彻我们从小到大的那么一个印象的一个东西，你为什么要换？然后你一换我就会自然而然的被带入政治正确这个东西，对吧？你要换个亚洲人，我就觉得牛逼。尤其你要换中国人，我觉得你牛逼。
吴京，京京，京京有味，精益求精。
操，京哥，但是吴京不适合这个，吴京老师不会演这个英，就是军情六处的特工的。
哎，我你这个真的是，对，当然首先是这样，但我是觉得。
啊，
吴京老师他什么都可以演，
我知道，但是吴京老师不会演这个。
你看他不就是拿个 dry martini 吗？吴京老师这么二锅头，五粮液都
不是，你不懂，真的。吴京老师他以他人性上边的这个习惯啊，他不会演其他国家军人
啊，
就包括他现在演了得被观众骂死的，
他不能演，他这个是不能演。我是说吴京，
他演技没问题啦，对吧？
如果是他演，
但是金哥哥的个子可能不太够。丹尼尔·克雷格其实挺高的吧，已经是最矮的那个明星了。
这英美的这种演员个子都挺高。
对对。然后其实我在想，就是如果真的要选一个亚裔来演的话，发哥当年那范儿其实能做一点零零七的东西。现在年纪也太大了，不行了。
对，其实发哥之前演的那什么《纵横四海》啊，那些其实真的挺像零零七那种风格的，也是那种。就是那种有那种高科技的东西，然后也是一个神偷的那种感觉。
但纵横四海里边给我印象最深的那个场景是张国荣，然后被人画了一幅画，转过头一甩头发，我是通天大道来的，明天看报纸吧，然后走了。我那个场景太帅了，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偶像了。
他们三个，他还有钟楚红，
钟楚红
穿不是就开那个敞篷跑车，太帅气了，
太帅气了。港囧里边不就亮着英雄本色音乐开一红色敞篷车吗？对，就是这玩意儿。然后那个发哥其实最好的片子我觉得是喋血双雄，我自己最喜欢他的黑帮片，甚至都不是英雄本色，是喋血双雄。韩国前两天还翻拍了一版呢，连分镜都一模一样的
喋血双雄啊。
你还记得喋血双雄最著名的那分镜不就是在一个沙发上，李修贤跟发哥两个人坐着，通过剪辑把两个人的影子弄到一起去，共抽一根烟，然后烟灰落下来，然后镜头围着他们在走嘛。通过不断的拍玻璃，他们俩的脸在不断的被映射出来，就是不断换一个脸，不断换一个脸，然后被映射出来。然后那个场景韩国都一模一样的给翻拍过，但是拍的特别烂，就是他们没有那种浪漫的元素，没有那种情怀，他们还是做现实主义的那种片子好了，就揭露现实好了，你们就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吧，越走越黑好了，千万别再触碰这种浪漫的英雄片了。就是《喋血双雄》那里边，我印象最深的是，到了结尾，小庄他们俩人靠，啪给你扔一白袋子过来，擦一拽，哎，就把胳膊给系上了，枪伤。然后俩人手里边拿着两冲锋，那个年代也不知道香港电影怎么来的，骑着摩托车，一群人手里边拿着 AK， 拿着那个维克托是吧？不是维克托，拿 UZ 什么的，就进来了。然后他们开始枪战，哪儿那么多人值得一死？而且那么大的枪战还在教堂，周围没有一个人敢报警，我也是服了。香港警察都是吃干饭的，非到最后打完的人才过来什么？但那个真是太浪漫了，太浪漫了。
舞蹈就是这样的嘛，
嗯，
对吧？他去好莱坞拍的《变脸》也很好看的
啊，对，《变脸》也非常好看，《变脸》应该是他好莱坞拍最好的一个片子了，
嗯、
我自己也会认为。
后面就折了，
《
风雨者》什么的，《
风雨者》
《
碟中谍》其实还好。哎，其实《风雨者》之后他还拍了一部不错的片子，是本·阿弗莱克演的，是一个关于一个科幻片，里边还有很多动作戏。那个片子叫什么我忘了，成本不高。 所以小的时候看到的那片子其实还挣了点钱，没怎么亏。当然《风云者》实在是亏太多了啊。
是，
嗯，《风云者》当时剑指奥斯卡，其实他当时要是做个变脸续集什么的，《轻车熟路》的再等几部，可能也不至于这样。
现在变脸续集在做，
嗯，哦，还是吴宇森老师，不可能吧？
不是不是，
吴宇森老师现在身体已经就是正常指导很费力气了。
嗯，
太平轮的时候不是说他都已经快神志不清了吗？当时强行逼着他拍完的，要不然也不可能就是烂成那个样子。
我不是前年跟他们吃过一次饭，就吴宇森老师，还喝酒，还就是，但是你看
江湖人
自己出去上洗手间的时候是有点步履蹒跚的那种感觉。
对对，江湖人嘛。我印象特深，就是吴宇森跟徐克他们俩上那个高晓松节目的时候聊过一件事，说他们俩年轻的时候前程未卜，不知道自己未来能发展成什么样子。然后两个人都是二十多岁，就经常会坐在那种，香港那会儿也在高速建设嘛，然后坐在那种没有施工完的那种大楼的天台顶，然后拿着一袋啤酒，就是一袋子啤酒罐啤，然后俩人上一边吹风一边抽烟一边喝啤酒一边讲对未来的规划。我说这个电影真的是源自于现实，就是吴宇森跟徐克能做，就是他们俩生活是这样的，所以才会有抽烟。想不到香港的夜色这么美就这么失去了，真不甘心，啪一扔，操，牛逼。哎呀，不过说实话，就是现在我觉得黑帮片故去也是一不可避免的事儿。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嘛，对吧？然后现在我们这个年代也已经远离了那种就是混乱无序的状态，尤其是在大陆，你这么多的摄像头，哪儿可能就是发生那种就是像八九十年代香港电影里边演的那样黑社会事件，对吧？甚至连香港都不太可能了。我最近看香港一个描写黑帮的一个电影，或者说黑社会题材有一部分元素电影，是吴君如的《金鸡三 S》。在那里边，张家辉扮演的角色是戈顿哥嘛？在监狱里边被关了20年，96年进去，那时候《大富豪》还开着，《大富豪》好像也是香港那种片子里边经常会有的一个回忆夜总会嘛。然后出来的时候，发现满大街都没有古惑仔了。然后他本来要家法执行自己的一个小弟，叫陈一迅。那个小弟正在被他打的时候，突然之间发现周围人拿起手机在拍照，就唰挤到他身上，用那个戈顿哥的衣服挡住自己的脸。然后吴君如演的阿金也是挤到那个戈顿哥身上，拿戈顿哥的衣服挡自己脸，然后快速把他推进一个阴暗的角落躲开人群，就是怕人群去拍他们。那个年代再也回不来了，然后那些故事也离我们而去了，什么华帝呀，然后什么面条啊，然后什么座头市啊，龙七龙五啊，什么都离我们远去了，对吧？都不可能再回来了。包括我也在想，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些小学生初中生再像我们那个年代跑过去混社会的也几乎不太可能会出现了，
应该比较少了吧，都是现在
很少很少了吧。
嗯，2000年之后可能都是葬爱家族，
2000年之后是葬爱家族，现在这个年代可能更不会出现黑社会，而是出现那种十几岁就跑到南方的黑工厂里边去打工的了。
嗯，
对吧？工厂是一个特别多的这种留守儿童或者说社会边缘青年少年然后会去的一个地方。前些日子我们做了一个杀马特我爱你那个纪录片的一个节目，那个杀马特我爱你的纪录片就是由几千个杀马特青年的采访的视频然后组成的一个那个东西吗？结果发现就是杀马特这个群体就是诞生在南方某些城市他的那些黑工厂里边，到厂里去做工是这些杀马特青年他们都会去经历的一个人生阶段，而他们大部分都是源自于留守儿童，对学业未完成又对家长没办法帮助他们生活给他们更好的教育跟条件然后做出的无奈之举。杀马特只是他们保护自己融入大城市然后显得自己特立独行的一个手段而已。就当时看到这个方面发现，就是原来走向歧途的一些青少年似乎并没有走向歧途，他们只是走向另外一个深渊，或者说走向另外一个并没有那么美好的地方，对吧？嗯，也不知道这个东西谁比谁更差。嗯，怎么这么沉默了？
没有，就讲的比较沉重了。
嗯，对对，你要聊黑帮电影，你到最后肯定就是沉重了。
但是我刚想，因为你讲到陈奕迅的话，我突然想到他演过的一个黑帮电影是搞笑的，叫《大佬艾美丽》。
是的，那但是那一片子也好久了哎，
对，2004年，
十几，对，16年了那都。
嗯、
那16年前黑帮片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呆丈夫啊
啊。
但是他那个也是一纯搞笑的仿黑帮的这么一个东西，尤其《大丈夫二》是把黑社会一完全戏谑了一番，
是
开场也是大家在各种请茶，然后选新的画人，后来选新画人是要干嘛？原来新的画人是要负责跟他们收钱，然后带着他们去花天酒地的，去到外边去勾女。对吧，《
大丈夫二》有到北上吗？
没有北上，
没到北上。嗯、
他们是去澳门。结果呢，让太太们不是他们大丈夫二的时候是防太太们出去寻花问柳、啊，当时那片其实是蛮有意思的。
我记得两个比较印象深刻的情节，一个就是他们在 KTV 里面，梁家辉发现太太们发现了他，然后就说，然后就让他们赶紧跑，
走啊
走
啊
这些
那是大丈夫一呀、
啊，大丈夫一，然后就说这些女的全都是我一个人叫的。
而且当时放的还是《无间道》的那个音乐，
对对
对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应该是那些太太们找了一些私家侦探来拍他们吧。
对。
然后他们拿着相机，跟他们用闪光灯互闪。
对对对。
有点像枪战的意思，我觉得挺搞笑的。
而且那片子成本好低，那片子好像成本才400万，就当年400万能做，现在400万能把那些人请过来一个就不错了。
有梁家辉，有陈小春什么的。
梁家辉、陈小春、曾志伟，
姓杜的
傻逼杜，对，傻逼
杜，
然后还有那个，对，然后导演是曾，不是什么曾国祥，彭浩翔，
彭浩翔，
对，彭浩翔现在也是，哎，太，当年我很喜欢彭浩翔的片子，你知道吗？
他所有片子我都看，我还买过他好几本书呢，《爱的地下教育》
啊，对，他还写过那个《飞虎出征》，就是从他小说来的嘛，对吧？《飞虎出征》其实是另外一个版本的《大丈夫》嘛，但是我小的时候我特别喜欢他拍的几部片子，一个是 AV。
嗯，
就是青春梦工厂，
那个我们俩
都
喜欢，
买凶拍人，还有就是那个
伊莎贝拉，
包括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大丈夫，就是都挺喜欢的。那个时候对他，我觉得哎呦太牛逼了，
鬼才，
就是香港的盖里奇，香港的昆汀，对吧？说这么说可能有点过分，但当时确实有那意思。
嗯、他是比较市井、比较小一点的那种叙事结构，
对对对，破事儿，他习惯拍破事儿。但是能把破事拍得极有趣，就有很多巧思在里面。
志明春娇一我都觉得不错的，春娇与志明啊。
但春娇与志明与春娇二，不是春娇与志明，就是拍到第二部的时候，我就觉得就
第二部不行，第三部又还可以一点。
对，你知道我会认为就是彭浩翔真的对大陆还是有偏见的，就是在他很多片子里边或多或少还是有这些东西，就导致他现在在大陆市场彻底那啥了嘛、对吧？
本来彭浩翔是想要，算了不说，
算了不说了。他之前那个，哎，不知道他以后会怎么样，先祝福他吧，祝福他在艺术道路上面能做出更好的作品吧，然后再说一个有关于黑帮的片子，我想想还有什么，是不是欧洲的还得聊？
欧洲的，讲真，你一下让我想欧洲的黑帮片子，我还真的想不到太多，我可能想到，突然一让我想的话，那个Leon。这个杀手不太冷，
这个杀手不太冷，但那个是黑帮片吗？
也算是黑帮片啊，
不是杀手啊，那个、
他是杀手啊，但是他是被黑帮追杀呀、啊。
对，
然后
那个是叫什么呢？无黑无白，警察犯黑
啊，是
哦，警察贩毒嘛。对，哎，那个片子真的让我第一次就感觉到小天狼星加里奥德曼他那么牛逼的演技，小的时候特别害怕他演那种神经质的东西。后来我觉得有一个电影里边吴彦祖的表演，就是我的表演是模仿他的，
就
是
哪个表演？
警察故事，新警察故事里边那个表演是我在模仿加里奥德曼在那个这个杀手不太冷里的表演。
如果是欧洲的这种黑帮片的话，我可能想到的是法国大概60-70年代的有一些片子，但那种就是
解放军占领巴黎，
那个就不算黑帮片了。但就是它有一些，法国贩毒网
啊，但是那个
也不算
70年代的了，
也不算
是
黑帮片，
也不算，反而黑帮片好像在我们印象当中必须得是有家族，
嗯，
然后呢就是得有这种权力之间的斗争，而且还得有火并，对吧？你单纯的贩毒似乎跟这个黑帮片也没有什么东西，就是你还得讲就是黑帮跟黑帮之间他得有一些争斗，对，才可以叫一个黑帮片才好的。
那就是英国那些两杆大烟枪，
英国那些咱们刚才不就都说都给算美国那里边说大，毕竟大表哥嘛，对吧？
嗯，
但是还是回到刚才那个说法，就是现在全世界它的这个黑帮片黑帮文化都在一个没落的状态，这是时代的变化造成的，对吧？然后这也是不能抗拒的，所以才会用那种大哥大哥你好吗做我们这些节目的开头曲。什么叫大哥大哥你好吗？就是问你现在日子过得好不好啊，有的吃吗，对吧？
放出来
鱼丸还是醋，
放出来怎么样啊？
哎，你还说这个，我正好想起了前些日子我跟一朋友在一块吃饭的时候，突然之间电视上面开始播铁窗泪
啊，
铁窗啊铁窗啊，就是这个是挺让我怀念的一首歌。小的时候家里边有一个专辑，
迟志强，
对，就是有铁窗泪领衔的，然后还有什么改造的路之类的，
手里捧着我窝头，
彩礼没有一滴油，就是这种歌当年就是好多这种改过自新，可是也是因为严打啥的，
嗯，
然后有这么一位
迟志强，他本来就是歌星，
然
后进去，然
后进去
就是因为很小的事情进去了，
对，而且那个时候好像就是因为严打，好像因为流氓罪还是怎么样进去，然后
监狱歌王，
对，监狱歌王、
牛逼，
对，这他妈称号我差点都给忘了。反正当年中国大陆就是因为严打，然后导致哎我们社会真的严打，我严打肯定有就是矫枉过正的地方，
嗯，
但是社会风气真的是变化特别大，对吧？
当然，
对。哎呀，大哥大哥你好吗？还有一个我不做大哥好多年，
嗯
啊，我不爱冰冷的床沿，
柯受良，
对吧？柯受良，小黑哥那会儿也挺猛的。其实那个年代好像香港跟台湾很多演艺人士跟黑帮也都有关联哈。
啊，那必须的，那么多香港明星被枪指着去拍戏，
是的，
对不对？
是的，是的。而且你想，就是当年的王宇，甚至就是竹联帮大佬，竹联帮最知名的案子跟他还有关系，
嗯，
对吧？他上那个法庭去指证了。然后包括成龙第一次在电影里边死，大家都说是大兵小将，其实不是，火烧岛是成龙第一部在电影里边死掉的，就是他做主演死掉的，
嗯，
火烧岛就是王宇投的嘛。把那个，而且火烧岛还有一特逗的事儿，就是梁家辉不是当时在拍情人吗，
嗯，
拍着拍着情人被人给拐到台湾去了，然后拍完了之后台就是那个梁家辉又不知道自己怎么回当时拍摄的那个越南地，越南那边的片方都快疯了，你知道吗？找不着梁家辉，就当时发生很多奇奇怪怪的事儿。哎呀，像现在这个年代他们最起码不用为这个东西担心了。
那当然了，
嗯，对，阳光普照。所以我们这期基本上回忆可以先回忆到这儿了吧，
嗯，
可能还有回忆不到的，
对，
以后可以再单补。
我觉得如果就是有听众想到一些我们可能没有提到的，
嗯，
或者你觉得特别好的，
对对对，
也可以在里面在留言区写一下，
写一下，包括在评论区里边大家可以提一下你们爱听的选题之类的，我们回头也可以录，
嗯，
对。然后这期节目上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快到清明节了，嗯，反正就
那还挺应景
的，也别住，也
那还挺应景的嘛。
不是，也不要住，也不要住，反正就是大家生活愉快吧，
嗯，
合家欢乐，
假期快乐，
嗯，
就是，
假期快乐。
如果真的是那个的话，假期快乐。
假期开，哎，清明放假吗？
放，当然放，
哦。
预计清明有一亿人出行，
好家伙，
报复性出行。
行，谢谢大家，
谢谢。